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人来疯，我是黎明柔。七点零三分，人来疯，我是黎明柔。我要讲两遍，因为我刚刚第一句我自己好像没有听到我在讲话，这样我刚不知道我们的耳机稳定性有一点麦克风传输。OK， 哇，我今天非常沮丧。为什么沮丧？因为我发现。我们每次上传我的明报专栏点阅率不是很高，都没有什么回应。我阿里不达一张相片这样子，结果哇，很多人按赞，而且留言也非常多。被杀，对啊，
对啊，
大家都不想看文字，大家都是视觉系动物，是这样吗？
啊，
所以我们应该多 po 照片吗？
对。
所以 FB 的方向都搞错，都没有人要看我。对啊，没有人要看我写的文章，我好难过。真的，好啦，我周末去录超偶，现在可以讲了吗？因为记者会也开了。对，超偶八超级偶像第八届，我要去当评审。所以那个请大家多多包含指教，对，敬请批评指教。对，但是我觉得很难对大家，因为你知道吗，这些素人好不容易经过海选又站到了那个舞台，我又不想要太残酷，你知道吗？对啊，见面三分情。男八，其实你可以去参，你可以那个耶，你为什么不来比一下嘞？你也可以唱啊。
不要了，年纪都大了。
啊、没关系，我们那天还有中年人。
真的、哦？
真的。
啊。
对。
没有，我们那个啊，对面节目部那个啊，再叫他去比一届啊。
什么是对面节目？
我们那个有，我们里面有个超偶期的那个前几名哎、
欸。啊，真的吗？什么、啊？我们哪一个里面？
就那个对
啊，真的吗？
对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
因为可能你知道他已经淘汰
了啊？
你知道说他已经淘汰了？
我知道说他已经淘汰了吗？
前20
啊，前二十啊，他参加错届了，
真的
真的。他去比的时候已经来上班了吗？
还上了
哦，真的吗？哦。所以他一边上班一边来比嘛，好强哦！其实压力也很大耶，发现。而且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比如说在家唱 KTV， 对不对？或者在家听，跟着带子，跟着 CD 在唱嘛。对啊，所以你说没有经验，然后就要一来就要去跟那个 live band 一起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难吧、啊、你也是 X 乐团主唱啊。
第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字幕不是都有那个球在跳，然后变蓝色告诉你唱到哪边啊。有的人就是一开始
太习惯只是看字，
对，
其实你要去听音乐才
对，可能歌开始都不知道这样子。
没有，就是你有没有，你天生有没有那个节奏啦。就是很多，当然就是他可能你在你的同才之间唱得很棒啊，对不对？同事唱 KTV， 每个人都觉得你唱得很好， 但是你真的站到那个舞台上，你可能你真的就是很一般嘛，
嗯，
是不是？
嗯，而且那个效果跟 KTV 那个麦克风本来效果就差很多。
对啊，因为 KTV 会修饰你的声音啊，对不
对？
因为业者希望你们一来再来唱嘛，就要让你的那个声音就很水很润，是不是？
嗯，
对啊，加了很多 echo
reverb
对不对？嗯，但是你上了那个舞台，那真的真枪实弹。其实你知道他们很需要就是长得还不错然后又可以唱歌的男生。对啊，贝莎，你觉得男八其实有那个样子对不对？
他应该把头发留长，
他不予置评。
他应该把头发留长吗？他现在头发也 OK 啊。
没有，他头发留长比较适合这样唱歌。
哦哦哦哦哦哦 OK。
现在这样子上去唱有一点就是凸显他的缺点。
我来看他们是不是要外卡，好了，推荐你去外卡。
啊，这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外卡，是不是？
就是那种 PK 进来
，
口袋名单两名这样。
就你跟我们超七
啊。
对啊，你有口袋名单两
名。哦哦，超七还，其实那天哎，我好像不知道。那天有一个遗珠啦，我觉得，因为两个那个包小松跟陈国华已经去 out 掉了，你知道吗？嗯，所以两个 out 就 out 啦，我都还没，这其实是有点是运气，你知道吗？如果那个曾国成先点到我的话，我就会给那个人一个 pass， 对不对？然后他就比较有机会，但他一来就点了两个人，那两个人都 out 了，那就第三个人也不用问啦。不过我觉得这样好像有一点，可能旁边应该可以申诉 ，OK？ 但是我就反正好，那个 OK， 大家就等着七月，哎，帮我看一下，七月二十是二十几号，二十一的，我不知道他哪天播出，好像是七月二十一首播，七月二十一首播，我们上个礼拜六已经录了。我的妈呀！那天录到两点钟，真的，我快死。还好，其实我也不觉得很久，但是真的实在录了蛮久。比较辛苦的是参赛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
啊，
尤其是第二场的，因为第二场我们十点钟晚上十点才开录，真的，哇，OK， 所以希望各位风友有机会。可以看看超欧巴，对啊，哇，wow ，那个，好，礼拜六发生很多惨案，等一下可以慢慢。哎，OK， 等一下我还想要听我们南八台东之旅了，他的那个随性之旅 ，OK。我来看一下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昨天下一个好大的雨哦，超大，真的失控，风云变色。OK， 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阳明山海两光，午后雨夹千军万马之势，哗啦啦来踩，正发着烫的路上，只见热浪碎成水花点点，一株株的开的壮盛，远远看去，其开落之间，虽然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却像一地的小手小花瓣，拓掌向天，像是要把当顶的清凉一滴不漏的稳稳承接，而自那地面蒸腾而起的雾白水汽，倒像是昙花一现的澄澈水花与炙烧热力，同化成了缕缕香魂，随风轻轻远。这个是念阳吗？远走。OK， 好，海两光。以上就是庶民天气报告。晴雨，昨天大雨让彩虹留在水库上，配着蓝天白云真美。今天全日天晴，恭喜柔姐一个月后变成超级偶像的评审老师，请加油。ありがとう。 小华华之土城大汉溪沿岸气象报告，经过昨天下午多达700次的闪电大雷大雨之后，今天土城大汉溪沿岸为一个相当晴朗的天气，蓝色的天空衬着白白朵朵白云，让人感觉心情愉悦。更特别的是相对湿度较低，就算是中午温度上升至35度，因为湿度只有 49%， 也不感觉闷热。不过下午开始云量增多，温度也下降，6点钟上顶楼照相，阵阵晚风吹来，感觉非常凉爽，整体来说为相当舒适的一天，希望明天也能如此。目前温度29度。Kenny 高雄西子湾，首先请问上星期五李云潮专访后，柔姐回到家还是一样不敢上洗手间吗？那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家听完广播，10点后真的就不敢再到洗手间，直接上床睡觉，而且还把随身听开到天亮，真是的，干嘛被柔姐吓到呢？ OK， 高雄真的下雨了，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高雄今天一早就下雨，气温有27度，中午气温略升到29至30度，但天空依然多云阴暗，未曾出现阳光。下午的天气真是瞬息万变，雨一下停一下又来，接近下午气温已降至27度。经证实，美国前国安局雇员史诺登在23号已经搭机离开香港，经莫斯科飞往古巴，再从哈瓦那搭机前往委内瑞拉卡拉卡斯。厄瓜多外交部出面证实已接获史诺登庇护要求，照这情形看，三姆大叔要逮到人恐怕已经困难了。照这样来看，他应该留在哈巴那才对啊，他应该留在古巴。对啊，到底他要如何才能避免被美国派出大批干员抓到，甚至躲过追杀，简直就是神鬼认证系列，剧情越来越刺激了。对啊，你看那个风水轮流转，只有听说厄瓜多尔去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没有听过美国人去厄瓜多尔寻求政治庇护的，对不对？ OK， 世界不一样了。台北南京三名 Aaron 天气报告，这两天雨后远望阳明山区，灰的青的绿的映入眼帘，煞是好看。黑云将散去，黑云将散未散之际，背后那个青就格外显眼，蓝色具有安定人心的效果。几年前在故宫观看汝窑青瓷，小小一件物品不以为意，直到此时才略略体会雨过天青的意义。很难确认远在加拿大的老王是否永远的摆脱伤痛，纵使他又投出令人激赏的表现，但乌云罩顶的危机永远都在。教练毕竟阅历丰富，对于选手起伏早已了然于胸，面对媒体急切询问不给答案，反要大家好好享受选手表现。我们不知明日青天是否依旧，但跌倒了又站起来，一直都是激励人心的基本教材。纵使平凡如我，也有机会享受自己人生的那抹青。感谢老王的这一堂课。OK， 今天只有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昨天晚上有 Super Moon， 有看到吗？有吗？被他看到了吗？你跟你的男友一起看到的吗？你在你家楼下看到吗？
我本来想说下午雨下成那么大，应该没有。然后我就那天就晚上
你是特别去看吗？
没有，我就跟我们家里的人吃完饭就在散步回家，然后就抬头一看，就哇，月亮好大哦，而且它就在云里头，然后就只看到一下，它又进到云里头去了，就看到一下。
你看到了。
我
看到了 Super Moon，
真的很大，而且好亮哦！
哇、wow, ，看到 Super Moon 不知道会怎么样，
不知道会怎么样。看完然后就上楼了，就这样，没什么。
OK， 昨天贝莎看到了 Super Moon， 超大的。不过当然你没有看到 Super Moon 没有关系，你可以看电影，因为一年一度的台北电影节6月28号又要展开了。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孩子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份学费、一件保暖的衣服、一个健康长大的机会。你的小零钱将开启他的希望未来。目前仍有5万名孩子正等待您的资助。我是维里安，我在亚美尼亚邀请您每天25元，每个月700元存入爱的面包，将能改变贫困孩子的世界。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或拨02-2175-1995。
寂寞是爱的证明，当你真心爱上一个人，这段感情将会是你永远的乡愁。 你和他之间悠长的像没有终点的回忆，会令你觉得此生已经足够。最深爱的最寂寞，吴若权最新出版作品，献给每一个心中还有想念的人。
花莲银川有机米和100多位有机农民守护500公顷有机水稻田，现在稻穗成熟了，邀请您享用最新鲜最有能量的有机米，产地收割到您家的餐桌，只要3天鲜米即送，宅配到家，好香好好吃，只有收割期才吃得到哦。花莲银川有机米鲜米即送专线0800-010-089。
在桃园，史上最重大的都市改造计划——巴德捷运新都心，一个你不能忽视的名字——红埔之星。公园第一排，面对捷运站，紧邻中央大学，增值大位，全部到位。红埔之星，2到4房，0336598188。红埔建设，50甲建筑行销。
原来风，原来风。
哦，一年一度的台北电影节这个礼拜五又要展开了，6月28号一直到7月20号，所以今天出现的是策展人涂翔文。2013第15届的台北电影节。
Hello， 柔姐好，各位听众好。
Wow，OK，所以台北电影节，你们今年有多少单元啊？今年好像电影比较多，是不是更多？
其实差不多，跟去年一样，差不多加国片的竞赛有大概170部。
哦、OK，
数量是差不多的，不过单元有一点变化倒是真的。哦、
单元怎么样变化了、
比方说，大家很熟悉我们每年的主题城市嘛，那、
今年就没有，好像没有主题城市，
还是有，还是有。我们把它缩的小一点、今年做的是现在国际上很夯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哦
那你要感谢那位王子。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我们不好意思提这个。但是就很巧，在我们宣布这个土耳其之后，就一直有跟土耳其关的事，比方台湾去那里可以电子签，就是不用钱就可以去了。然后之前那个伊斯坦堡有非常多的这个抗争的事件、到现在还在持续。然后前几天又出了那个事。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某一个水果报的头条上出现土耳其三个字，然后后面就是那些可怕的内容。
那有电影佐证土耳其男人的尺寸吗？你们的电影节这当中的电影、
我很认真的想一下，好像没有，没有佐证尺寸这件事，但是有佐证啊、其实土耳其是一个美好的国家。
好，那个不过当然有一个共通点啦，就是最近社会新闻事件的男主角，他也热爱拍影片
啊、是啊，这一点我都没想到，
只是他都没有获得当事人的同意，所以这个就很糟糕。
是，
如果女方知道，那也就没话讲了。那个 OK， 所以我好像没有看到你们土耳其的、
土耳其在比手册的比较后面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其实有点担心说主题城市做了超过10年了、观众会有点失焦，就是每年都觉得我们只有主题城市，所以今年开始我们会把主题城市稍微缩小一点，不要让观众觉得好像电影节台北电影节只有主题城市，它是一个固定的单元，但它不会再是电影节的全部，这样对观众来说。
OK，对对，伊斯坦堡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城市，我去过。
对对对，我也去过一次，很棒。因为这两天看到那个钮承泽导演的脸书，他都一直在伊斯坦堡玩，很羡慕。我们只能一直坐影展这样，但是他其实是、
他是自己去玩还是
我不知道他是去工作还是去玩，但他po了一些那边很漂亮的图片。那其实、
因为他是很特殊的一个城市，
对对对，
那我横跨一边是在欧洲大陆，另一面是在亚洲。
对，所以他这些特色，其实我们自己做影展发现，他有反映在影片上。比方说他就会有很多东西在讨论那个多元文化的、多元宗教的、还有库德族一直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议题、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地理环境，就大家都熟悉那个城，就大城就是这个伊斯坦堡，然后很现代、很漂亮，又融合那个古典历史的东西，可是其实他们的幅员很广大，就像你刚刚说欧亚洲，所以其实他们的电影里面会有很多在讲城乡的差距，还有很多讲那个自然景观，那个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伊斯坦堡以外的土耳其。
因为他们自然景观有很多奇观，
是是是，然后在电影里都有反映出来，因为他们的导演很喜欢拍回家这件事，因为他们都到 伊斯坦堡来拍片，很像我们讲天龙国这样、嗯、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回去拍故乡啦，家里的过去的理想啊，年少时候的回忆，或者是跟上一代的纠葛等等、嗯、这个也刚好是土耳其电影里面常常出现的主题。
OK， 不有一个焦点女导演是不是、嗯，
哎，你说在土耳其的单元，
对
对对，有一位
雅辛乌斯达奥古，
对，他们的名字都有点难念。这个导演其实比较，因为我们今年的土耳其的选片比较集中在90年代之后的新电影、嗯、那这个导演有点像是这个新电影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位，他又刚好是女导演。那选女导演呢，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台湾都不了解她，我们从来没有演过她的作品。嗯，那第二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刚好最近几年土耳其一直有新的女导演冒出来。嗯，那我们跟土耳其的影人还有国际影人交流的时候，他们都说其实这位雅辛导演有点像是大家的怎么讲 role model， 就是当大家的一个具有典范性的一个导演、嗯嗯、那刚好他今年去年底有一个新作叫爱之炼狱、嗯、所以我们就趁机赶快把他邀来，所以他也会来到台北。
哦，他也会来到台北，
对，
OK， 所以这个有不少的这个土耳其当代作者还有当代的新导演、嗯、甚至于新导演的电影，对不
对？
对，
大概有20部。 嗯，
OK， 那个然后你们当然每次都会有焦点影人，
对，嗯，对，
这次焦点影人是
这次也因为主题城市比较小，所以焦点影人可以多做几个。嗯，那我想大家最熟悉的是陈可辛。嗯，最近大家应该也都看到新闻，他的新片叫《海阔天空中国合伙人》，一直在中国、嗯、卖得很好哈、嗯。那这个片
在台湾，他为什么他说他出了大陆就不叫中国合伙人了？
其实
就叫《海阔天空》。
我觉得这是台湾的策略吧。因为
只有台湾叫海阔天空，
目前是
这样。大陆香港呢？
香港还是中国合伙人啊、我觉得台湾可能比较，台湾的人，台湾的观众比较喜欢有一点隐喻的那个片名吧。我觉得不是直接这个就讲中国合伙人，所以反正这个在台湾上片的时候，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策略。那可是我觉得这个片叫《海阔天空》，去看的观众会发现他也很切题。因为它里面讲的是横跨了很久的一个变化。那在电影里面大家都知道陈可辛很喜欢用流行歌曲嘛、嗯、都用得很好。嗯，这次他用了 Beyond 的那个海阔天空。哦，那个海阔天空对他来说，我在一个访问看到他说，那其实有点像是香港人80年代的某一种集体的一个记忆，所以他觉得那个气氛跟那个歌的词的内容是很合乎这个兄弟感情的这个的情节的，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歌很重要，它就被当成使用，也变成台湾的
啊。我看不到，我好那天要录影，可能看星期六那天我回去看一下，是那天要录啊。我想看哎、欸，
没关系，
我想要抢先看他，我知道他会上片，
他会上片了。但是在我们
他有拿到 quota 吗？
哎，有，那在他八月就上片了、
oh, okay.
但在我们这一场的好处是陈可辛导演结束会来做一个一小时的导演讲堂、
OK 好，
那我们也会演很多他过去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典片，像《双城故事》啦，《甜蜜蜜》，《金枝玉叶》啊、这些《心难兄难弟》，还有当然比较后面的《投名状》《如果爱》。我觉得最难得是那些年轻的观众，如果当年没有看过《甜蜜蜜》啦，《双城故事》这些，可以来回味一下。
我没看过《金枝玉叶》
啊、那可以来看一下。
虽然我很爱那首歌，我居然没有从来没看过。
而且我们这里演的会是原音的版本，
广东话是不
是？
是
是，我想很多这个张国荣的粉丝都会，也会来朝圣这个片。嗯
，OK， 那另外还有山野西。
西飞，对，这个是我们今年很特别做的一位日本的，她其实是女演员，同时也是女制片。第一个是她非常年轻，她不到30岁，嗯，29岁啊、嗯。那可是其实已经拍过很多的作品，也包括监制过很多的作品。那做她的专题最主要是很难得是，她只演电影，她其他事都不做。就是现在在演艺圈，不管哪一个国家，我想很少有人只演电影，然后不会做任何其他的，尤其是这么年轻的新生代的演员、他不演电视，不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演很多独立制片以后，他发现
他也可以制片，
就是我觉得他在一个访谈里面说，他的理由是最重要，他不甘于被动当一个被人家试镜的女演员、他想要找他想演的东西。
所以他就那他这里面有几部电影是他自己监制的？
这些监制，这些我们这次今年演的所有作品都是他监制，而且他又演的
啊，真的吗？
对，有几部长片跟几部短片。那其实很有趣，是他都反映了日本的独立制片。
哦、oh, ，OK， 所以他是算是日本独立制片的
对
女主角，
对，就有人把他这个称为说他是这个亚洲电影的缪斯啊，因为他跟很多的亚洲的导演有跨国的合作。
哦、oh, ，OK， 都不认得耶。另外还有一个焦点演员是来自大陆的王冰，
对，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导演。
OK， 所以等一下要请这个涂翔文再帮我们好好介绍。
二加三等于五，六加七等于十三。
桂冠沙拉加芒果等于芒果沙拉酱，蜂蜜加法式芥末酱加桂冠沙拉等于蜂蜜芥末酱。
咦，妈咪，你也在练习加法哦？
妈咪是在用桂冠沙拉调出不同的酱料啦，而且还可以沾各种蔬菜水果或是肉类一起吃呢。
哇，那我也要学大人的加法。
夏至凉感沙拉就叫完桂冠沙拉。
在巅峰世界，层峰要的就是唯一。桃园新站成功路富豪特区，万坪树海大景，视野直达虎头山，两座校园前后环抱，自然动距无人可挡。50甲成峰，绿意盎然，养生双拼大宅。50甲成峰，71到110坪，只为您存在。03-331-8199。
生活呆板，什么都无感，
用快感取代无感啊！北欧专家金展旅游带你观赏日不落奇景，住宿峡湾顶级饭店，骑乘雪上摩托车奔驰冰川。
搜寻金展旅游或拨02-2775-1121，黄金之旅由此展开。
我们都在瑞康屋小厨师夏令营，
我会做披萨，
我会做布丁，
赶快来参加0800-393399。
贝氏的电器最好康，买冷气独家保护8年，买大型家电保护再多1年。台湾制 MIT 微笑家电就在贝氏的电器。
来自兰阳平原的宜兰中道高中，住宿管理完善，升学成绩亮眼，是衔接大学的最佳桥梁。即日起欢迎国三毕业生凭基测成绩单办理入学登记， PR 72以上可进入国立大学保证班，6月底前报到优惠5000哦，请洽03-930-6696。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看电影。
原来风，原来风。
今天我们台北电影节的策展人涂翔文在这里哦。那刚刚讲到他们每一年都有 Filmmakers in Focus 焦点影人哦。那么从香港的陈可辛，还有日本独立制片演员山野西飞，另外第三个焦点影人就是大陆导演王冰。
对，
王冰是谁？
王冰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他大部分拍纪录片，他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那他的电影很多甚至在大陆是没有办法公开演的。可是他其实拍了很多年纪录片，然后在欧洲非常的受欢迎，尤其是法国人非常非常的推崇他。那我其实选他做专题跟放他的专题，最主要原因是台湾这两年还蛮流行纪录片的，可是台湾的纪录片好像只有某一种典型，就是比方说热血的，会让你哭的啊，然后很 dramatic 的，就是有很极煽情的故事的人物这样。可是王冰刚好是相反的，他的纪录片他可能拿了一台摄影机到山里去，就拍一个在山中一个都不讲话的一个无名的很奇怪的生活方式的人，拍了好几个月，
一个拾荒洞穴男子。
对对 对，然后他说大家没有人，其实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不会讲话还是故意不讲话，然后他也不跟你沟通，可是他就过他的日子，他也让他拍就是类似这样，这个片叫无名者。那王冰的这个，
然后97分钟，
对，一句对白
都没有，一句对白都没有吗？
一句对白都没有，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大陆哪个省这样。
然后像相反的，他拍另外一部叫何凤鸣。
何凤鸣我好像听过，这个是一个政治事件，
是
对对，
很有名的一个老太太。然后何凤鸣就相反，是对白没有停过，他其实就把摄影机架在何凤鸣他家，然后就开始让何凤鸣一直讲。这个老太太精神超好，毅力超强，就把她一生中各种苦难的故事都讲了出来。那反过来那个电影就是好像也100很长哦，180几分钟，对，不停的在讲话。对，所以他的 纪录片的形式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它打破那个大家认为纪录片好像一定要比剧情片还要煽情的说故事的形式，然后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在台湾演最重要是让大家看看纪录片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跟类型。这位非常奇特的导演就有拍出不一样的纪录片，那他的片子非常的被欧洲影人特别的推崇，他也终于会来到台湾。
哦、OK， 所以王斌会来。
对，
那么另外一位老先生，
对，老先生，
法国老先生，
对，
皮耶埃塔，皮耶埃特克斯，
对，这位老先生也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他跟王斌的状况比较接近，就说我们台湾对他很陌生，但其实他八十几岁了啊、然后他其实主要的拍片期间是集中在六七零年代，那他其实我们简单把他想成他比较有点像卓别林那种年代的人，就是他自编自导，然后自己都是男主角，他拍的都是这种很有趣的喜剧啊、就是很多肢体的趣味的这种喜剧。那最主要大家对他陌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片那时候在法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一直不能见天日。那一直到了这几年，法国很多个电影机构一起努力把他的版权的问题解决了，他才终于可以有数位修复，然后一系列介绍他的作品重新再问世，所以我们台湾今年才有机会跟法国这个合作，然后把这个专题搬到台湾来演。那他的电影我觉得就是你会看到有点像默片时期的那种默片电影里面的某一种这个肢体语言胜过故事本身的那种有趣的东西，当然它不是默片了啊，它还是已经在有声时代的。可是它就变成是一个，我觉得大家会想象到很像是我说会联想到卓别林或基顿这种时期的那种全身艺术家，所以看他的电影会觉得很优雅、很舒服，但是他是会让你笑的。那这个老先生，我们会把他邀来台北。
哇、wow, ，他可能想着没想到他电影居然会在台北还有专题
还不错哦。这两年他们帮他这些重新数位修复，他其实慢慢就开始在影坛活跃，因为法国人大家知道法国人推动这个是很厉害的，他们是很努力的在世界很多个国家都推动大家重新认识这个老先生。
不过就是说他的版权那个时候有争议的时候，说包括高达、伍迪·艾伦、大卫·林区等名导在内，共50,000余人联署施压，才让版权回归创作者。
对，就是其实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跟人物啦。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问他一下。
OK， 那么电影万岁这个是一个小单元。
对，今年我们刚好从去年开始选片，就选到很多跟电影有关的片子啊，这些片子也不是只有单单拍电影人，所以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比方说有很标准的纪录片，我们有一部叫007关键报告。
哦呀，这个我想要看啊，因为今年是007
去年是007的这个50周年。对对对，
是是，
然后也顺便因为那个新的大家之前看过的那个新的007推出，那他们就拍了这个纪录片。这纪录片真的很精彩，我觉得就算你不是007的粉丝，你都会看到说当初这个电影如何从一个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然后成功了以后，它慢慢的居然变成一个影史上到现在这个连载续集拍最久的一个系列，拍了50年。然后当然最八卦就是每一任的庞德如何被选中，然后选中完又因为什么原因离开换下一任啊、
真的太棒，因为这个是 Everything or Nothing, The Untold Story of 007,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真的是007关键报告。
关键报告，对，所以这个像这个片就是很标准的，大家会想看到关于这个电影的幕后的东西的。那这次我们还挑的有一些就是很特别的形式，比方说有一部叫《网络遥控开麦拉》，这个片我真的好难讲，它到底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还是假纪录片，还是虚实交错的片。这个片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导演的名字叫李在镕，他拍过很有名的韩国片叫丑闻、那他在电影里就演他自己，他就演一个导演，他本来要开拍一个短片，找来很多大明星，结果他人突然不能留在首尔，然后跑去了洛杉矶，然后他就灵机一动说我们可不可以用 Skype来导戏，
视讯导戏。
对
，OK。
所以演员就全部都傻了，还有工作人员，就是他们要对着一台大荧幕，然后导演就在荧幕前面跟大家嗨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导戏。那当然一开始大家就装的好像 很镇定、嗯、可是其实这个电影就慢慢拍说所有人都背对着摄影机都在骂说导演在搞什么、嗯、这样这样这样、嗯、可是慢慢你就会发现这个电影你就会一直在思考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嗯、因为李在镕演自己、嗯、里面的所有人都演自己、嗯、但是它里面就有很多虚虚实实交错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它最有趣就在讽刺说当大家这种网络啊还有这些视讯这些东西到无远佛界有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不用以地理位置的接近就可以取代呢啊，那他就用这个很有点三八但是很有趣的一个命题来拍这个部分对、嗯、
那个他另外还有一部韩国电影评审中请勿打评审中勿打扰
对这个片是一个短片、嗯、那这个片的导演来头极大、哦、他是釜山影展的创办人也是荣誉主席叫金东虎、嗯、他大概是全韩国最有名的国际影人之一那他年纪很大了、哦、都已经退休了现在就拍了这个他生命中第一个短片那他说因为他最了解的就是国际影展的运作所以他要拍一个影展内幕所以他就拍了一个评审会议的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有二十几分钟他讲的就是在一个短片电影节里面然后有一些韩国的大明星啊国际影人还有那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国际影评人英国影评人叫 Tony Renz、嗯啊、然后就在一个评审会议上然后大家就是吵架甚至最后还跳到桌子上打起来、啊、那当然他有夸张
那次金马奖当评委是不是好像也有 Tony Renz
啊、有吗
我忘了 OK、
嗯、对那总之就是他把大家都一直很好奇的评审会议里面真的会发生的或夸张化的一个事情用一个很好笑的方式去呈现
我要去印证一下跟我那一次评审是不是很像那个不过我另外很想看电影选角的秘密、就
是、是是是这个就是讲其实选角这件事在
casting
对其实我觉得台湾反而应该学学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在国外尤其好莱坞的制度里面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工作人员、嗯、就他们每一个选角都是由这个 casting director 就是选角指导、嗯很认真的去选的、嗯、那这个片子就在介绍一个好莱坞很传奇的一个女的选角指导 嗯那她发掘了很多很多的大明星然后也训练出很多很多年轻一辈的选角指导、嗯、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类似刚刚讲的007关键报告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嗯、那但是都是围绕着跟电影有关的主题
OK 今天台北电影节的策展人涂祥文在这里而台北电影节6月28号这个星期五就要热烈展开了
嗯，这是自然的味道还有这一年织出的茶汤清新芳香
中广沿线来自阿里山高山乌龙春茶纯手工摘制把新鲜清新揉捻进来才能让茶汤色泽翠绿口感回甘不苦涩
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中广严选阿里山乌龙春茶每罐四两装每组两罐中广听友价1800元现在就拨02-2518-0855 2518-0855
双捷运新北站150米北市国际一线直航增值先要选对地段乐活更要选对房子和康新时代千坪基地丰富会馆新庄唯一52坪27%超低公设比新庄副都心捷运光速四房85222282和康新时代绿宝国际
红蚂蚁瓷砖40年来坚持用心做好每一片瓷砖意大利设计台湾生产红蚂蚁瓷砖引进意大利 3D 数位喷墨5000吨压机色彩丰富层次鲜明绝对是您居家装潢第一选择 Holy High 红蚂蚁瓷砖
最热血的青春传奇风筝四大人气王林正、刘嘉明、蓝心、郑雨玲联手出击青春天团创作音乐笔记四个朋友专辑6月28号正式发行
人来疯今天呢我们台北电影节第十五届台北电影节的策展人涂祥文在这里啊、哦。那么当然你们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们每一年的 竞赛的部分是不是？
对，我们有两大竞赛，一个是国际青年导演竞赛，这个是我们算是重点力推的大单元啊、就是有12部来自国际的还有台湾的电影，会都是新导演，他们都是拍第一部或第二部长片，然后会在
第三部就不可以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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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就不可以了，
一定要第一部或第二部、
啊、对，那会有一个这个国际的竞赛，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台北电影奖，就是全部的台湾电影的一个竞赛、所以我们一个国际跟一个国内两个竞赛，大概就是其实是电影节真的是最被瞩目的一块。
但是台北电影奖的这些剧情长片就是还是有一个入围的名单、
对对对，我们其实电影奖跟金马奖比较不一样，我们没有那些细项的入围名单，我们是以影片为单位的入围名单，所以我们分成四类，我们有剧情长片、纪录片、短片跟动画片，然后每一类都大概有10部左右的入围名单、所以其实小的奖项是每一类都有机会可以得奖的，所以也有可能有一个短片的演员可以得最佳男主角，这也是有发生过的。
OK， 但是你们还是会搬出最佳男女主角、啊、
对对，还是有一些戏的这个技术奖项，没有像金马奖搬的那么多，但是也有，
但我觉得你们刚开始以前的那个路线比较好，
以前就是只搬片子比较简单的路线。
对，
对，各有好坏啦，
对、
但是
好像这样子会比较有你们的态度与风格。
对，但是反正影展就是一个发展跟变化的，它慢慢变成这样、那我觉得这两年变成这样有一个好处是台湾电影这两年真的变得很蓬勃，我们的报名跟入选的片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那其实相对于金马奖有两岸三地的一个竞争激烈，我们反而是单纯鼓励台湾电影的，那当你单纯鼓励台湾电影的时候，你因为这样可以多鼓励一些电影人也蛮好的，所以比方说我们去年搬出来的这个演员奖都是现在最最最在线上的演员，比方张孝全啊、张荣荣啊，我觉得也许他们到金马奖去的时候真的竞争很激烈很激烈，可是其实在台北电影节因为都是台湾的比赛，也让他们有比较多肯定的可以被肯定的机会。
OK， 那么所以你们还有未来之光，这个单元都是新导演。
对对对，因为相应于这个国际竞赛嘛、那我们其实都有点让大家觉得台北电影节跟其他的影展不一样，是我们很注重新锐导演、所以我们有很多跟新锐导演有关的单元，比方说你刚刚提的这个未来之光、那今年也因为主题城市比较小，所以未来之光这个单元的片子也变得比往年还多，有10多部、那其实就是也是同样都是第一部或第二部剧情长片的导演、那很简单，就是放在这里的有两种一种是他可能是已经在很大的影展得奖了，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放到竞赛去，有点像是直接把它直升为一个观摩片，比方说有一部叫《爱情悄悄来过》，这个泰国电影从去年开始在釜山影展就一路一直在得奖哈，如果把它拿去比赛好像有点大人欺负小孩、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观摩，然后会请导演来。那另外有一些片子它可能是比方说它的规格不太合乎我们的竞赛，比方说它是这个 HDK 的素材的、这个是不合乎我们竞赛的、但它还是很好的新导演的电影，我们就把它摆到这个单元。那另外有一些坦白说它可能是比较类型化的、比较娱乐的路线的片子、它可能放在竞赛其实不太合乎那个竞赛要追求的那个部分，可是它其实还是会让观众觉得很有意思的电影，比方说有一个叫《幸福蒲公英》，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很通俗的，甚至带点好笑、笑泪交织的，讲法国的两个小女生的友情的电影。我们就把它放到，
好像这个电影很可爱，
对，很可爱，很可爱。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未来之光的单元。
对，我有点想看这。然后另外有一部大陆电影叫《唐皇游地府》，这是什么？
对， 对，这真的是一个奇片呢、我其实常常在说，台湾观众很对大陆电影都有一些歧视哈。可是像这个电影，我就觉得你还是不得不选，因为它太有趣了。它是讲那个用那个《西游记》里面的三个小章回的故事，讲的真的就是唐明皇那个。那个时候就是李世民哈，曾经有一个经历，就是他这个睡觉然后到地府去游了一遭，我想有些人听过这个传奇的故事。那最有趣是这个电影完全把它搬到现代就是完全用现代包括黑帮啦、警察啦这些来暗喻这个唐皇游地府的故事，所以他完全是用现代的背景来 来扮演这个传奇的这个唐皇游地府的故事，所以它的形式跟拍法都很特别。那又是黑白的，所以
是黑白的吗？
对对对，它不是，它有一部分是黑白，有一部分是彩色啊。那总之，它整个电影的一个形式就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你会觉得你在看中国传奇民间故事，可是它全部的拍法，你又可以联想成它是不是在暗喻现在中国的某些政治或社会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稍微的对中国电影有一点点害怕，但是这个电影
就让我们看到大陆的现况。
对
对
对，你点到了，这真的是我们办公室自己同事看都觉得这是个奇片。
OK， 这叫《唐皇游地府》，
对，
导演叫李洛，
李洛，对，
OK， 那个。当然还有很多欧洲，不少的欧洲电影，对不对？
对，其实每年大家都知道，这个在电影节里面都会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个新的电影，那尤其是台北电影节会有很多新导演的电影。比方说我们有来自德国的两部片齁、也是在这个单元，一个是叫《欧柏林男孩》齁、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很像德国柏林版的伍迪艾伦加最后大丈夫的一个很有趣的电影。他就讲一个男生，就是那个手册上那个帅帅的男主角、然后他非常倒霉的一天的故事，就他从起床开始就一直遇到各种倒霉的事。是这个提款机刷不出钱啦、然后他到哪里去咖啡机都坏掉，他都喝不到咖啡。然后就从这一天的故事，其实有点在讲大概面临30岁左右的这个青年遇到人生的一个困难跟挫折。那同样的德国片又有另外一个叫《漂流社群》，他就有一点难以解释，他讲的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的年轻人都突然不见了，然后他们的父母都在寻找他，就这些年轻人就仿佛集体从这个社会跟国家的主流环境中消失一样啊，他们就漂流到另外一个很奇怪的时空，所以他其实是从这个隐喻在讲年轻人在现代的社会找不到认同，甚至有一种集体出走的一种恐慌。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欧洲的这个电影在拍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想象力。
OK， 今天图祥文在这里，台北电影节的策展人，台北电影节这个星期五就要展开了。
好想参加全英文学习环境的游学团，
那就选张老师暑假游学团，住纽西兰人家庭，周末有张老师精彩的生态解说。
哇哦，张老师让孩子轻松开口说英语，
请拨02-2370-2127 2370-2127张老师留学中心。
桃园新站特区，万坪树海，层峰野界，无远弗届，50甲乘风，71到110坪，只为您存在。03-331-8199。
您或是身边的亲友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困扰呢？为了让台湾的医学更进步，减少慢性病对于下一代的威胁，朝向个人化医疗发展，行政院卫生署委托中央研究院执行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只要您符合30到70岁，具有本国籍，不具外国血统，并且未曾被医生诊断罹患癌症者，都欢迎加入。研究人员会为您解说，并且征得您的同意后进行身高、体重、血压、骨质密度等测量、问卷调查以及血液、尿液的收集等，方便提供专家学者做生物医学研究，期望透过20万份的样本分析，改善国人慢性病的问题，打造健康新世代，需要你我一起来。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详情请拨02-2652-358002-2652-3580。
原来风，原来风。
哦，台北电影节这个星期五又要开始了，今天策展人图祥文在这里哦。那么你们每次那个这些新导演，
对，
你们都会有配合有一个单元，好像就是名导
初体验，
初体验，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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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蛮好玩的。反正就是我们很强调新锐嘛，那我们就玩一玩，就是倒过来，我们来看这些很有名的导演当初拍的
第一部、
第二部的，对对对对，刚开始出道的电影。那今年在这个单元里也挑了几个很经典的片，比方说第一个，我觉得所有人都 听过这个片名，可是可能没几个人看过，叫《广岛之恋》。
不是，现在很多人都以为这不是张洪亮跟莫文蔚的歌吗？不是，
真的不是哈、哦。这个片其实是1959年的。那这个片是法国一个很大师级的导演，他还在拍片哦，他叫雷奈。那特别今年会放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女主角、哦、就是今年在奥斯卡得到最佳外语片，然后他也入围女主角的爱慕的那个80几岁的老太太、嗯、艾曼纽利。那这是他当年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名作、嗯、那最重要是他又是雷奈的第一部电影，而且很少人第一部电影就可以拍成这样，
真的太强了。
对，那我们就把这个片子又邀来，可是今年最特别的是，就在我们邀了这个片，然后我们也进了这个片的一个旧的35厘米拷贝、嗯、结果没想到坎城影展就宣布说他们数位修复了这个片子哦，然后我们就试着再去问那个片商源头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拿到那个数位修复的版本、嗯、
对，
就他们答应了、
哦、
所以这个片就是在电影节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哦、就是他同时的场次里有放35厘米的旧拷贝，也有放新的数位修复的拷贝。
那这样怎么办？要看哪一个版本、
看观众嘛，你喜欢看那个旧的拷贝的质感你就去看35厘米的拷贝，你喜欢看新的修复的很漂亮的数位修复你就去看新的拷贝。但我开玩笑说，如果你问那个很有名的影评人李幼英吴安纯先生，他就会说两个都要看，因为
他是
雷奈的疯狂支持者。
对，没错，
对，那这个片就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也有一个数位修复的电影叫罗拉啊，这个片是法国很有名的拍歌舞片的导演杰克德米当年的这个第一部的电影。那另外我们也邀到了这个波兰已经过世但是在台湾有很多粉丝、嗯、
这个电影因为女主角是那个 Anouk Aimée，
对
对
对，安诺艾美，她在当年很年轻很漂亮的时候。那另外我刚刚提到就是波兰有一个在台湾很红的大师叫齐斯劳斯基，我们也挖到了台湾一直没有演过当年他第一个电视电影叫职员。好，那这个单元主要就是这样的部分。那像那个大家很熟悉的土耳其的大师级导演努瑞贝奇席兰、嗯、我们今年就倒过来没有放他最新的片，他最新的片金马影展两年前刚演过，我们就放他当年拍的第一部跟第二部电影叫《与大地共舞》跟《五月的云》。所以其实在土耳其的这个大师的名导初体验里我们也有追溯，
就是也有儿子的大玩偶啊，这是个三部曲我记得，
对
对
对，这是一个三段式的电影哦。那其实侯导那个时候已经拍过我忘了两个还是三个长片，就阿 B 演的那几部片哈、嗯哦。那其实另外两个导演就真的是当时是新的导演啊、哦，是现在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万人导演，还有在学校教书的曾壮祥导演。嗯，那这个片是因为中影公司今年也把它重新数位修复。嗯，那去年我们有放《光阴的故事》嘛，今年就接着放《儿子的大玩偶》，所以其实很难得。我们现在努力的邀三位导演都能够来首映，再跟大家聊聊当年的故事。
OK， 嗯，不过你们这次也有另外也有经典重现。
对对对，每年现在都会有经典重现了哈。除了刚刚已经介绍过的《儿子的大玩偶》，另外一个很经典很经典的国片就是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嗯，啊，这个也是这个中影公司的。这个数位修复，那这个片
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还哭得要命、欸、
对对对，
我
也是，
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不敢进去看，因为我怕我会
哭得更严重。
不会，我怕我会哭不出来。
我觉得应该还好哎、欸，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是我的测试，我看了好几次，只是每次哭的地方都不太一样，但是大概都会哭，因为它其实真的就是在讲生死，好讲生命的、嗯、的延续。那、嗯、这个片最难得的是它，大家都知道这是侯导自己的年少时候的故事改编的，那甚至这个电影里面的旁白都是他自己配的啊、嗯哦。我们会看到这个数位修复的版本。嗯，那另外几个比较经典的欧美的数位修复的片，包括美国片《姐妹情仇》。好，那
Whatever Happened to Baby Jane？
对对对，他真的是讲一对姐妹之间互相憎恨对方的故事。
因为这个是这个。Betty Davis 对不对？跟琼克劳福 Joan Crawford
对，然后他
而且是老年的两位，
对，而且当年他们两个真的是世仇、嗯、就是私下他们两个真的是世仇、嗯、所以就是就在当年这个片就超轰动，就是从刚开始拍的时候大家就想看这两个世仇要演电影怎么办。我开了一个不太适切的玩笑，我说如果现在有人拍电影说要请桃子姐跟丽晶姐一起主演，我想大家都会很想看。那当年这个片对当时的美国的娱乐圈跟电影圈来说，就是哇，我们要看这两个互相有点意见的女明星要同台，而且要演憎恨对方，那这个片就很经典，
一对憎恨对方对互相憎恨的姐妹了。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像这个歌舞片迷都一定会想看的经典修复，对，爵士春秋。 那很漂亮，然后很华丽，有很多的歌舞，讲一个歌舞片导演的创作的危机。那这个片我们也会
1979年，
对
，OK， 那个时候也是奥斯卡的大热门这部电影的。
对对对，他当年在坎城影展也得了金棕榈奖。
然后还有费里尼的这个爱情神话，
对
不对？
对对
对 ，Satyricon，
对，这也是一个就是在影像上跟这个想象力上都非常的华丽丰富的一个超级经典。我想很多影痴都看过当年的这个电影，或者是台湾其实也做过好几次费里尼的回顾展，不过这一次是数位修复，所以没看过的新生代的影迷可以赶快来朝圣一下。
OK， 所以就是罗马帝国荒淫无度的享乐生活，
是
荒淫无度那段要非常强调，也非常强调，
没错。
OK， 那你们当然每一年也都有名家大观，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比较知名的导演的，或是在国际影展已经得奖的这个作品。那其实这个单元比较很简单说，就是大家翻开会比较容易就可以找到你很兴趣的导演。比方说，今年最被瞩目就是我们有一个《爱在黎明破晓时》的三部曲。
哎，你们好低级哦，三部都全部放。
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在午夜希腊时》是最新的，那18年后他们两个又拍了这部最新的。那这部其实我这样讲是不道德，因为我们这边演的这一场已经卖完了，但是他后面会在台湾的戏院正式上演。
对
对，但是第一集跟第二集是真的很难得，我们花了很多钱跟很多的力气才把全世界唯一的两只保存好的拷贝运到台湾来。
哦，
对，所以当年错过或是当年爱死这个片人，要重新回味18年前的第一集跟9年前的第二集的人，就可以再回来看这两个。
我没有很爱那个电影，但我怎么好像我也没真的好看，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个 Julie Delpy。
那
对我来讲好像有点
对。那但是好玩的是，我们今年做了一个三连场，就是一路从第一集看第二集看第三集，然后看完出来就刚好 Before Midnight 这样。
哇，这很特别。但是现在已经买不到。
对，这个三
连场 Before Midnight 这一场。
对对对，这三连场已经被抢光了。
三连场已经被抢光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第一集跟第二集我们有另外的场次，那观众可以先去看那两集，然后
但是你这个三连场其实那个蛮震撼的。
对对对，
看出来。
对，这是我们在第一天就是也是十分钟跟开幕片失魂一样，十分钟就被抢光的场次。
OK,Before Sunrise, Before Sunset, 跟 Before
Midnight、
你自己看了 Before Midnight 吗？
我看了，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讲，他讲到变差不多40岁，就是我们这个年龄会遇到的问题，包括你会有婚姻，你会有小孩，你会有过去的理想跟过去爱情的单纯美好都不见了。就他们两个还是会一直讨论很多人生的事情。
这只是当然，这里面你没想到他们居然已经是 married、right?
对对对，
对不对？其实在上一部没有。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妈妈总喜欢坐在窗边等我们回家，今天搬进新家，远远的就看见老婆坐在窗边的身影。妈，我懂了，你想让我们回到家就有这种安心的幸福感。Window is live, 景红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七人登山队在高雄山区迷路，搜救人员今天找到这七人，协助将他们带下山。台北市查到鸡蛋残留药物，防检局初步研判是饲料厂在调配饲料时发生交叉感染。八件被验出有药物残留的鸡蛋，其中两件来源在彰化，农委会要求地方减速做出裁处。遭美国通缉的史诺登并没有搭乘原定的俄航班机飞往古巴，外界认为可能搭乘其他航班，也可能被美国施压让史诺登无法离开莫斯科。厄瓜多则表示已经收到史诺登的政治庇护申请。印度北部连日暴雨引发土石流造成严重死伤，不过人数还无法确定。罗马尼亚一辆游览车在蒙特内哥罗掉进50公尺深的山谷，有17人死亡，30人受伤。
现在中广的新闻不只能用听的，还能用行动装置看。不管是 Apple 还是 Android， 只要到 APP 或者是 Play 商店下载安装中广新闻报，爆炸的报，轻松了解国内外的大小事，看新闻啊又快又方便。Android 系统别忘了再安装 Widget 桌面小工具，就跟 Apple APP 一样，能够随时看到及时更新的新闻速报。快去下载中广新闻报。
北电影节的策展人涂祥文在这里。那么台北电影节星期五6月28号就开始了，一直到7月20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三个礼拜，
整整三个礼拜。
对，三个星期。
OK， 所以刚刚大家已经不用想要看那个
爱在黎明破晓时
是的三连场了。
不要这样，第一集跟第二集我们还有安排另外两个连场，所以大家可以看完那个，然后忍一下7月底这个台湾片商上了再去补第三集就可以了。
那个 OK， 所以另外还有什么名家？
对，其实还蛮多的，名家大观里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导演哈，比方说有一个叫美好2013，它是一个香港电影节每年都持续合作的，他们会找四个亚洲的导演来拍在香港的故事啊。那今年找了四个导演，包括了黑泽清啊，日本的导演，中国的吕乐，香港的张婉婷，跟我们台湾的吴念真导演。我想大家都久违了，吴念真导演很久没有拍电影啊。那这个片子就是一个一次就可以看四个导演的这个短片集，
美好2013。
对，然后
okay, 另外还有大陆的这个张元，对不
对？
对
对对，大陆的这个张元导演拍的《有种》啊，可能这个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影迷知道，20年前他拍过一个成名作叫做《北京杂种》啊，讲的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北京的年轻人啊，玩摇滚乐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次20年后他又拍这个，还是一样拍北京的年轻人，可是整个气氛不太一样。我觉得变得比较虚无，然后又更多的这个面临，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德国片有点像，可能面临现在当代的社会，不管经济啊环境上面，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日子没有见得比较好过啊。那他用这样的方法来拍这个北京的年轻人，所以我觉得大家一直在谈这个大陆的事情，也许可以看看导演用不一样的角度在拍这个北京的年轻人是怎么过日子，还有他们遇到的这个困难或是问题。
OK。
然后另外像韩国的导演洪尚秀，也是这几年国际影展很红的一个导演哈。今年我们演了他的最新在柏林影展演的片叫《他和他的白日梦》啊，讲的是他，反正他的电影都是一堆熟男熟女之间不断的在吵架恋爱、吵架恋爱的故事。那这次讲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模演的一个女大学生，跟他的已婚的已经有老婆的这个男老师之间纠葛不断的一个爱情故事。但很有趣的是，这个导演永远都是嘲笑男人啊，男人在他的电影里面对感情都是无能的。这个电影里又是写这样的东西。那这个男主角是大家很熟悉，演过《七人太甚》跟很多韩剧的李善均啊。那这个片我觉得也有一些熟悉影展跟熟悉洪尚秀导演的风格的观众会来看。大家都说他像韩国的伍迪艾伦啦。
哦，韩国的伍迪艾伦。
对对。
不过你另外好像还有一个 向伍迪·艾伦致敬的美国电影吗？
对，其实我觉得
是黑白片吗？
对，黑白片，这也倒不一定像致敬了哦，应该是说大家都会觉得他很像伍迪·艾伦哦，因为他就是也是一个絮絮叼叼的作品，他是讲一个快要三十岁还没有三十岁一个年轻的女生啊，那她本来跟她的这个闺蜜都住在一起，她们两个觉得她们只差没有发生性关系，所有人都觉得她们是一对蕾丝边这样啊，那她们当然还是有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她的闺蜜要离开了，就是要离开这个房子，要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哈。她突然觉得她的世界就崩溃了，所以就是从这个她的同居人要离开这件事，她开始发现她必须要面临她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她甚至开始知道她要面临她的未来的人生，不能再依赖着她的室友，依赖着一些年轻时候的梦想，所以她是一个有点像伍迪·艾伦，是我觉得那个女主角的碎碎念的程度是非常像的，但是她很有趣，她这个背景在纽约啊，然后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一个黑白电影啊，她是一个追求梦想的一个想要跳舞的女孩，我们办公室的女性工作人员们看这个电影都非常的心有戚戚焉。
OK， 而且我最近发现电视上有播一个这种真人实境的影集叫 Gallery Girls， 昨天好像是看是好像艺廊女孩还是画廊什么，
是管艺廊的，
就是讲一群住在纽约的美国女孩，她们从美国各地来，然后她们就一心一意就是想要在
上流社会，
在画廊里面上班你知道，但是画廊你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不会，常常那个你就是做实习生，没有薪水的你知道吗，她们就不知心的在那边，
好可怜，
对，反正然后种种这些人啊，
对，你这样讲有点类似，因为他一开始也只能当那种舞蹈教室的舞蹈助理，然后永远当候补的，他永远没有办法当到正式的这个舞蹈团的团员，那这个女孩子就面临了人生在这里，她要继续跳舞呢，还是要接受别的工作去甘心当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其实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是纽约很多这样追求梦想，
对，所以他叫纽约哈哈哈，这个片子
OK， 那么亚洲之窗这也是每年都会有的单元，
对，台北电影节是跟这个亚洲电影非常友好的电影节哈，所以我们其实都会放很多亚洲电影。那其实坦白说，这一块每次这个选片起来，我都觉得很犹豫，就是有的亚洲电影就日本片当然观众都很爱哈，除了日本片以外，其他的亚洲电影有的都很难推动。可是其实这个单元真的是卧虎藏龙，有很多很难得的有趣的电影。比方说，像我举例子，有一个香港片叫《狂舞派》。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台湾观众现在对香港电影也有一种成见，就是除了比如说刘德华啦，或是特别的大明星演的哈，大家会有兴趣之外，一些比较中小型的韩国的香港的本土电影在台湾是不太有市场的。那这个片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本土的香港电影，它三月才刚在香港电影节首映哈。那它就是讲一群很爱跳街舞的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搞的一个社团哈，那里面有一个女孩，她是很有天分的这个舞蹈的女孩，那她本来想要去参加那个舞蹈热舞社，她爱上那个帅帅的社长，就发现社长不爱她，她就一气之下就投靠敌营到隔壁的太极社去。
这为什么听起来像我们上个礼拜膝关节给五个关节、
那个、
五个膝关
同导，听说
同导
退
社了，
对，有一点像，但这个比较，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复杂了哈。然后那个女生就跑去太极社，结果太极社那个很奇怪的男生的社长也很喜欢她，然后你就觉得太极社跟热舞社怎么结合呢？这个电影就让这个热舞这件事跟太极这件事居然出现了某一种诡异的结合，所以在后面你会看到两个社团的人可能有冲突有和解，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团活动在这个电影里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结合啊。那这个电影很难得是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女主角虽然他们都不是现在最红的，都是新电影圈的新人，还有真的会跳舞的一些香港的街舞很有名的舞者都会来到台北，还有这个导演
OK， 那么另外还有韩国同志片呢，
对
哇、wow、
对，这个片现在也很受欢迎哈，就在我们这里票房还不错，叫做制服诱惑三合一，这个片名很好笑吗？
三合一
这个片名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提出这个片名的时候办公室的同事都很高兴哈，可是我就突然有了一点挣扎，我就说这个片名会不会让人家以为是当年的那个90年代很有名的这个李丽珍或是叶玉卿演的那种类型的电影，结果很多观众来发现是同志片，我们会不会被打这样子，可是 我的同事们说服我的很有道理，是说我们完全没有骗人哈，因为这个导演叫李颂熙，
你们完全没有骗，
真的没有骗人。我讲给你听，因为这个导演是在
韩国，他的英文片名是 One Night and Two Days，
对对，因为他是一个三段式的短片合起来的。那这个导演在韩国南韩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独立的导演，而且完全不否认他自己的同志身份跟拍同志题材的。那他拍了三个短片，这三个短片有两个发生在白天，一个发生在深夜，然后就是三个压抑的同志的故事。然后最有趣的是他们三个片的角色都有穿制服。第一一段是空少，一段是高中生跟老师，一段是阿兵哥，所以我们没有骗人，他有制服，有诱惑，而且是三合一，
三合一，
对
，OK， 但那个合一是什么呢？
三部短片合成一部啊、
，OK，
是不是没有骗人？
好好好，三部短片合成一部，
对，然后很有趣是导演会来，所以这个片、okay. 尤其是有 Q&A 的那两场，现在卖座都很好
，OK。那个贱嘴老头有条狗，
对，这个是有点敏感的啦，哦，因为这个它是一个菲律宾片，可是我们其实这个大概是去年一整年在全世界得最多奖跟入围最多影展的一个菲律宾电影啊、这个男主角刚得过亚洲电影大奖跟亚太影展的最佳男主角、啊、他是一个在菲律宾很资深的一个老演员，那他在电影里面就是演一个孤单老人啊，然后带着一条狗，但他嘴巴比谁都坏、就是他跟人家讲话、跟他的好朋友跟邻居从来都不会讲好话的、然后就是反正你看他前面的电影的演法，你会觉得这个老头应该被掌嘴，他就一直讲尖酸刻薄的话、但是到后半段我不要破梗，但后半段你会知道他的这个尖酸刻薄的背后是有原因的、那这个电影是一个我觉得他有点在关怀老年人的生活啊，然后用喜剧的方式去讲说老年人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大家比较不了解的内在的问题，或者说他们自己心里遇到的一个困难，那他用一个比较喜剧幽默的甚至带点讽刺的方式去描写，那这个老先生真的演得非常非常好。
OK， 那有一个日本电影好像男主角是个大陆演员，是不是？
你说黑四角？
对，
他倒过来，他刚好是一个日本跟这个中国合作的电影，那其实是日本导演啊，那他的男主角是日本人，那里面也有很多中国演员。这个片名也是一个奇片，我们今年其实挑的这个中国的相关的电影都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电影的故事很有趣，他讲的是一对这个画家啊，然后他们去看了一个画展，那画展里面有一幅画就叫黑四角，好、啊，那就整幅就是一个黑四角、啊、然后看完了当然就觉得莫名其妙有这样的一幅展演哈，但他走出画廊之后发现那个黑四角就飞到空中了，然后那个男主角就一直跟着那个黑四角，后来那个黑四角就落在一个很空旷的北京的一个地方哈，然后那个黑四角里面就走出了一个裸男啊、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日本人哈、然后那个日本人就跟着他回到了他家，然后他也觉得这个人很奇怪，然后他也莫名其妙就会讲中文、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离奇的事。
这是一个奇幻电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幻的电影，那后面当然会牵扯出很多其实是跟前世今生甚至是穿越剧有关的一个题材、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年最奇幻的电影之一、非常的奇怪的一部片，但是很有意思，它是去年东京影展的正式的竞赛的电影。
对，你另外还有人类灭亡报告书，这好像也蛮奇幻的。
这也蛮奇幻，这是一个韩国电影、那它讲的是一个也是一个三段式的电影，我们今年有蛮多三段式的电影，那三段的故事唯一一个相关就是三段都跟这个世界末日有关啊，像第一段就是讲一个奇怪的疾病啊，那第三段是讲有一个小女孩在网络上邮购一颗撞球，结果那颗撞球就变成一个大陨石要来毁灭地球，就他邮购到一个超大陨石要来毁灭地球、那第二段
是有点这电影好像有点搞笑的样子，
对对，他有一点啊。那第二段是第二段是最严肃，但我觉得是最奇妙的哈、他讲的是在未来世界里面机器人很厉害哈、可是机器人甚至可以当和尚、就是在庙里面做这个宗教的服务哈、可是如果这个机器人厉害到他已经度化成佛，那该怎么办？就是他可以这个了解这个佛法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人啊、那怎么办？所以就是人要面对机器如果比你还要厉害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他是用三种截然不同的题材在讲世界末日，或是在讲未来的世界会发生 到一个什么可怕的状况。其实韩国人在这方面的想象力是蛮好的。
嗯 ，OK， 所以等一下那个涂湘文最后还来跟我们讲一下他们的开幕片跟闭幕片。
九一，给宝宝最好的推车。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奇哥。
耳鸣真痛苦，
哈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红人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2段17号，电话02-2537-1959。
iSofa 拥有塑臀、提腰以及骨盆运动的功能。
天哪！
気持ちいい夫妻。
抢搭新北市捷运站三字头房价最后一班车，请尽速由嘉昂耀东方上车。
林口捷运嘉昂最近，嘉昂耀东方。机场捷运220米，北台湾最大凹类精品城，八大利多汇聚，压轴73至79平，现买现赚，2609-9666，嘉昂耀东方。
美国 ICON 实境猎人跑步机，业界唯一透过 Google 接景连接 iFit 功能，与跑步机的上下坡同步运作，让您在客厅就能跑遍全世界。台湾总代理富士按摩椅。
原来风，原来风。
哦，台北电影节今天策展人涂湘文在这里，那么所以这次电影节，6月28号星期五就要开幕了，
对，
就要开始了，
嗯。
那么你们有一些开幕片、闭幕片，然后还有
星光首映，对对对。开幕片是钟孟宏导演的《失魂》哈，我也是觉得在介绍这个片很不道德，因为他10分钟就卖完票了
啊。
对，但是其实他8月底会上片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那他是张孝全跟王宇演的一个，我觉得他很
王宇
对，
王宇有没有听错？没有听错，
没有错，没有错，是一个很，我觉得他带一点惊悚的哈，可以让观众看一下不太一样的台湾电影的类型哈。那闭幕片就可以说，闭幕片还有一点票哈。闭幕片是有两部哈，我今年选的闭幕片稍微比较另类一点哈。一个是纪录片，是杨立洲导演的新片叫《拔一条河》，他讲的是这个在88风灾之后的高雄甲仙镇的一群妈妈跟一群小孩子努力追求人生的新的梦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是杨导演自己说他觉得他拍过最复杂最难拍的一个作品。另外一个叫台北工厂，它是一个8个导演合作的4部短片啊。这个是台北市电影委员会跟这个坎城影展的导演双周单元合作的片，然后找了4个台湾的导演跟4个完全不认识的其他国家的新导演，然后把他们配对，很像盲目约会啊。然后配了以后就逼他们拍，只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在台北拍，一定要以台北为故事的背景，然后他们就各自拍了4个完全不一样的段落的电影啊，合在一起，
这个好难啊。对啊，但是所以有人在坎城好像不高兴嘛。
对对对对对，有人不太高兴，但是他们
其中一半的，
对对对，
一部的一半的伊朗导演，
对对对，但是他不高兴没关系，我还蛮高兴的，因为这个片子我有点开心的是他的结果很好、
哦、
就是好像虽然是盲目约会，但他们撞出来的火花还不错、那这四个片虽然彼此不相关，但是在顺序的摆法上又会让你觉得这个电影对当下的台北或是当下的台湾有很多的隐喻跟暗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会是今年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这两个片会成为我们的双闭幕片、
okay.
那又象征着电影节包容各种电影，所以我们有纪录片、有短片、有剧情片。
OK， 所以那你们星光首映，
星光首映今年的菜还蛮精彩的，
有大陆的，有台湾的，
对对对对，刚刚介绍过的
有韩国的，
对，刚刚介绍过的这个中国合伙人啊，然后比较特别是这个激战啊， 这个昨天张家辉才刚在上海电影节以这个片得到最佳男主角、哦、那这个片我们会有，我们等于是国际首映，就是上海电影节演完，我们是全世界第二个可以演这个电影的一个、嗯、一个地方啊、嗯。那这个彭于晏在里面也是练得吓死人的身材，他会来、哦、他会出席我们的这个首映啊、
嗯。
那另外有两个世界首映的台湾片，一个叫《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这个很特别，我觉得这个柔柔姐应该会喜欢啊，因为它很特别，它是讲一个这个他其实这个导演是一个常年在纽约求学跟拍片的一个台湾导演、
嗯、
啊。那他其实所有的电影的故事几乎背景都在纽约，
嗯
嗯，然后讲的是一个台湾去的一个非法移民的年轻人跟一个住在纽约的年轻人，他们其实彼此不认识、
嗯、
可他们生活在冥冥之中有非常多的地方有一些奇怪的对照跟交集，
嗯，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蔡明亮，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入世、
嗯哼
啊、因为蔡导演现在 的作品都比较更形而上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导演的电影比较入世，所以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好玩的地方、
嗯
啊、有点幽默的，有点黑色的，然后甚至有点讽刺的、
嗯、
那另外一个是很多年没拍片的陈以文导演，他拍了一个新片、
嗯、
叫《恋恋海湾》，比较资深的影迷应该看过他以前拍的《运转手之恋》
啊嗯、
那他很久没拍片，他这次拍了一个超轻松超简单超合乎夏天都在海滩边像海滩男孩一样的这个电影啊、
嗯、
讲一对这个欢喜冤家哈、啊、一个是从台北来的一个在高雄当救生员的男生哈、啊
嗯、
他们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那这个片也会在台北电影节世界首映、
嗯、
那最特别是还有两部是没有在手册上，是我们上个礼拜才公布的，一个是陈玉勋导演的新片叫《中破三》
哦，那个我那个记录那个不是那个预告片我看了，好像很精彩。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赵薇导演的《致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
哦，
对，这两个是我们的神秘场。那
哦，神秘场是哪一天是神秘场？
神秘场没有写在这个上面哈。中破三是在7月12号的晚上7点哈，然后那个《致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应该是9号
哦。哇，你这个中破三，
对对对。
但是《致青春》不见得台湾会上片，对不对？
现在还
不确定他没抢到票，不知道他有没有，
对对对，所以我们率先演了。
你说那《致青春》是什么时候呢？中破三反正会上片，《
致青春》应该是九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号。
9号
的晚上7点40还是7点20，
在中山堂都是 weekday， 我不能看的时间。
然后这两个最棒的是他们都会来，中破三是所有的演员会全员到齐，然后赵薇跟他的监制关锦鹏还有男主角赵又廷都会来到影展现场、
嗯、哇太棒了，这个致青春现在是大陆最热门的电影、
嗯、没错，
对对，
所以我们很乎我们的精神，因为赵薇是新导演、
嗯、
这是他的毕业制作，我开玩笑说应该全世界只有他的毕业制作可以这么华丽，但是大家可以
看，这是他的毕业制作吗？北京电影学院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样子以后别人怎么去念北京电影学院啊，
但是他是赵薇
嘛，念不下去了嘛，这怎么念呢？
因为他是赵薇嘛，所以这个很多人来帮他啊，然后关锦鹏导演是他的监制。那这个片是本来在大陆就很受欢迎的一个小说，很多人说他是大陆版的《那些年》哈、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看，我觉得风情不太一样，嗯，
因为他是在讲大学生，对不对？
对对对，他其实也是跨着一个。也跨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年代，就从大学后来出社会、哦、然后面临这个现实社会的环境，
所以那个那些年比较只是高中到大学，
对对对，
对不对？
嗯，
那个 OK， 哇、wow， 太棒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也有南韩电影的首映，
对
对
对， 对，这个片也是我自己很喜欢一个片，叫《如果我告白的话》。
嗯、
我简单说，就是我觉得大家看太多偶像剧了哈、
嗯。
终于有一个电影是描写30几岁的成熟男女的淡淡的，但是很真实的、很写实的一个爱情故事。它其实是一个交换公寓的故事，它讲的是那个女护士是住在这个江原，然后你有点把它想成在桃园好了哈、
嗯。
然后那个男导演呢，是一个在这个首尔。工作的这个开了一个小戏院的一个独立制片的导演、
嗯、
可是他们周末的时候喜欢到对方的地方去玩，那个男导演喜欢到乡下去度假、
嗯、
那个女护士喜欢去首尔看电影、
嗯、
啊，所以他们就在同一个咖啡馆里面认识了，后来咖啡馆的老板就说，你们与其每个周末都去租饭店那么浪费钱、嗯、你们两个为什么不交换公寓呢、
哦、
所以他们就交换公寓，是周末的时候一个去住他的公寓、哦、一个去住对方的公寓，那你就知道、哦、其实这两个人是品味跟生活方式非常接近的男女，他们慢慢就会发现其实知心人是不是就是住在 我公寓里面的那个男人、
哦、
或是那个女人。
哇、wow,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我们应该试图交换公寓一下。
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浪漫的，但是他不是那种我觉得比较合乎这个年龄稍微成熟一点的男女来看。你太年轻的小朋友应该觉得你们赶快告白就好了，干嘛撑这么久、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片蛮适合给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年纪的这个影迷，应该会看得很开心。
然后另外有一部郭采洁跟房祖名主演的大陆电影、
这个
它是算是大陆电影吗？还是
对对对，这是大陆片，不过这个片因为一些因素的关系现在不能演了、
oh.
所以我们已经 cancel 了、
oh, 已经 cancel 了，
对对对对对
OK 好、
嗯、
那个所以这个哦，还有一首摇滚上月球。
对对对，这个是今年也会在我们这里世界首映的一个纪录片啊，它是讲六个摇滚大叔的组乐团的故事，但是他们的背后有很感人的故事，他们都是罕见疾病的小孩的父亲、
哦、
对、
okay、
这个是一个我们办公室只要有人试着看就一定会哭着走出来的一个片子、
哦、OK 好，所以这个是真的吗？就是说
对对 对, 对, 对，
他们目标是站上海洋音乐季，
对，然后他这个片也同时入围了我们台北电影奖的最佳纪录片的竞赛。
OK 好，那个所以就是这个星期五了，
是
有很多的影人面对面、嗯哦，
对，
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
对对对，焦点影人几乎都会来啊。然后我们国际竞赛的每一部片也都会有代表来，比方有一部日本片叫《杀小确幸》，
嗯，
我们邀了导演来，结果导演自己很高兴的就说所有的演员都来，所以导演跟三个演员都会来台北。哦、那所以像国际竞赛的部分也是几乎每部片都会有影人来到这个台北。那基本上大家到时候看网站或者手册有打星星的，就是会有影人出席的影片。
OK， 所以希望各位影迷把握跟影人交流的机会。
对对对。
然后赶快这个，因为有一些场次真的是已经买不到了。
对 对, 对，大家可以先上网查一下我们的官网哈，然后可以到 iBON 去买票。
OK， 就现在只能在 iBON 买票。
对对对，然后当然影展现场如果还有票的影展现场也可以直接买。
OK，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电影节的策展人涂翔文，
谢谢，
今天来跟我们这个分享台北电影节6月28号到7月20号，然后这次是在中山堂星光影城以及
华山电影馆，
华
对对对，
光点华山，
光点华山，
光点华山，嗯，
对
OK， 都是很棒的这个观影的场所，
是，
嗯，尤其是现在华山那边弄得很漂亮，
是是是
，OK，
我们的这个电影奖的部分的国片都会在华山那里演，
嗯，而且在中山堂里面看电影也是一个蛮美妙的一个经验。
对，我们的外国影人都超喜欢中山堂，他们都觉得可以在古迹里面看演自己的电影很荣幸。
OK， 只有 Only at 台北电影节，因为这个是市政府的。
对，
这个台北电影节，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涂翔文，谢
谢
谢
谢
谢谢。
书读不完，记不住，不专心怎么办？杨氏速读40年教学经验，采用 AVR 仪器训练及阅读技巧教学，提升您的阅读力、专注力与记忆力。暑期优惠至6月25日止，全国报名专线02-2331-4141。杨氏速读。
这些年，不管去到哪里，脑海里总是记得这幅画面，一路上高大的枫香挥着手迎接你回来，中山北路荣耀返乡之路，70平双拼，88平一层一王国，25926888，中山官邸，树海等你回家。
欧杜娜年终庆感恩大回馈，6月6号到6月30，商品全面85折起，瞬间冰降2°C， 凉感衣热卖中，周末限定超好康，特价再享95折，详情请上欧杜娜官网。欧杜娜，户外生活的好伙伴。
这么闷热，清风也无力啊，
那就喝茶吧。
中广严选阿里山乌龙春茶，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海拔1400公尺的高山茶园，
香气优雅，茶汤甘甜，嗯，顺，清凉，干爽，清香。
喝春茶，冷热都对味。中广严选阿里山乌龙春茶，每罐4两装，每组2罐，中广听友价1800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我喜欢。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人来疯，人来疯。
嗯，难吧？我觉得你的那个，这是上个，你是上个礼拜吗？还是这个礼拜的经历？其实感觉也可以是一部电影哎。对啊。
哦，没，我们可能要改编吧，要不然没有那么精彩。
对，但是整个那个也感觉可以当一部公路电影的起头啊。
还好，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啊。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上个周末，还上
上
个
礼拜，上哎、欸，前礼拜一啊，上礼拜二的晚上。
上礼拜的二的晚上嘛，你跟南九就你们两个人吗？
我们部门就是大概五个人吧，嗯、一起去吃饭这样子。哦，对
，OK，、嗯、你们部门其他人我认得吗？
就女二啊，
哦，女二也跟你们去，
然后还有两个是之前的同事。
哦 ，OK。五个人吃饭，吃得很开心。
吃，从九点吃到五点。
五个人全部都一路到五点吗？
四个人到五点。
哦，四个人到五点。
对。
有女儿吗？
有女儿。
哦，有女儿。哇，女儿这么强啊！
对，没有，她中途有一度弥留被我看出来。哦。
对啊，然后结果呢？你就早上五点钟就突然觉得。要热血的去台中
哦，没有，我前一天、
台东
前一天我就决定要去，然后我本来是要搭12点的，哎，11点的车，但是因为聊太就是开始吃怕来不及嘛，嗯，对，所以后来就延到改隔天早上的
车。那怎么那天南九讲起来是你那天才决定的？因为好像需要他相挺你，你才去得了啊。
对啊，就是当就是吃饭那一天决定的啦，不是隔天早上。
哦哦，吃饭的时候。
对，哎，吃饭前。
哦，吃饭前、嗯，所以你跟他讲好了，
所以我就带着行李去吃饭了。
哦，你带着行李去吃饭，好酷哦。嗯，然后就去台东。
对、
啊，你怎么去的？就坐 bus 吗？
坐火车？
坐火车？
坐火车，一定要坐火车。
哦，一定要坐火车，对，对到台东。
嗯哼。
结果？
然后就
你一个人啊？
一个人啊？
他怎么说？你好像有另外一个人？
有，就是他后来有问我，可是没有，是我一个人去。
哦，你一个人去的？
对。然后就这样啊，反正就一个人的旅行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你，然后你什么也没订，对不对？
没有，什么都没订，车票也没订，房间也没订，然后都到那边再说。
到那边，然后到那边怎么再说呢？
因为我原本就打算要去都兰嘛，因为我最喜欢都兰啊。嗯、然后就到都兰之后，
你有手机有关机吗？
这一次没有，这次没有。
这次为什么没有关机？
但是
你不是台东之旅一定要应该要关机吗？
但是打来我也不见得会接啊。
哦，
对，
好酷哦。
对。
嗯，好耍帅哦，
因为在那边会交到很多新朋友
哦，
所以他最后一定会跟你加个 LINE 或是加 FB，
嗯，
所以你如果关了再开会很麻烦
哦。
对，
对啊，你那个时候你上一次去不是很帅的说你要拒绝智慧型手机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智慧那一只已经寿终正寝了。
对，就害你最后还是无法抵挡。世界的潮流与趋势，
有个非常重大的原因是因为不智慧的手机现在没有一只是好看的。
哦，你也是爱美一族。
嗯，
所以对啊，你那时候不是
很重要，我觉得拿出来好不好看会影响你的心情。
哦，
对
，OK，
嗯，
所以你也无法，
我就就
再反抗了，
对，就
再抗拒了，
嗯，
所以你到那边是星期。
到台东市是星期三的3点多吧？
三点多，
对，
嗯，然后呢？
然后就去市区，因为那边出来就可以租摩托车
哦，
然后就在那边租了摩托车去市区喝咖啡
哦，
去市区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去成品买了一本书，然后就
怎么为什么在台东的成品呢？
因为。
为什么到了台东还去成品呢？
去买一本书，你可以在旅途中看
哦。Oh.
因为对，就是不用那个，就是我其实平常不太看什么书，但是我去旅行就一定会买一
本书。对，但是你礼拜三你从那边发了一个庶民气象报告。
对啊，那我第一次发。
对啊，
对啊。
我说，哎、欸、，Shina Luffy， 这不是我们，这不是我们南发吗？
嗯，
对，所以那天我因为这样讲了，所以南九才说
哦， oh.
才讲起，不然我们不会知道你去台东。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台东是阴天，我每次去都是大晴天。
而且你发的时候一定是还没交到朋友，因为后面几天就没有再发了。
哦，对啊，因为第一天去是一个人嘛，你一定是一个人啊。嗯，对啊，然后后面几天就会变一群人。哦，对，
一群人是都兰人吗？还是也是？
我现在都兰
也是到那边去寻找自己的人。
都有，有一个是跟我一样同年纪，嗯，然后他是要结婚了，哦，一个香港人，嗯，然后
他是个男生吗？
他是个女生哦，然后。他去那边就是他结婚前跟他的未婚夫请了一个假，然后他出来流浪两个月。
哦，好酷哦。
对，
然后呢就最后跟你在台东小恋爱了一下。
没有这一回事。
如果是 before sunrise 的话就应该这样子。
但是我们旅途中
我要拍电影的话，那一段就要这样编的。嗯，
但是我们旅途中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第二天晚上其实有一个女生在哭，嗯，就是她有一个男朋友，嗯，但她出来度假了两个月，嗯，然后她在当地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当地的男生，
原住民男生，
对，原住民男生，但是原住民男生真的帅，嗯，应该一般人都很难抗拒得了。
哦，真的吗？连你都很难抗拒的？
我。对，那个男生，我们之前因为我曾经看过一场表演，嗯，在台北看过一场表演，然后我后来认出来他就是在台上那一个，因为我当时在台下的时候我就说这一票原住民组一个男子团体一定发财，就是帅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嗯，然后肌肉又结实。
哦，真的吗？结果那你赶快去签他们啊。
签他们吗？
对啊。
那原住民很难掌控了吗？每天都宿醉之类的。
他们在都兰做什么呢？这个帅哥，
这个帅哥好像就是其实好像也在帮家里做事这样子。哦，嗯，
然后他们业余在唱歌跳。
对，他平常会在像礼拜五他有在糖厂有做现场演唱。哦，
嗯，真的这么帅吗？多帅？
还蛮帅的欸，有一点稚气，但是我觉得那个稚气就是他们难得的地方。幼稚的稚。嗯，对。
所以你那天后来晚上睡哪里呢？
睡在一家背包客栈，它是一种监狱形态的地方，它就是盖的有点像监狱的样子，
盖的像监狱，
对，像是主题性的啦。
哦，嗯，OK， 嗯，那所以你碰到的人都是在这个背包客，
没有，到处都有，超爽的，整个那一间只有我一个男的，
所以整个那一间只有你一个男的，是一个大通铺吗？还是说
就六个人？哎，六个人一二三四六个人一间啊，嗯，只有我一个男的，
其他五个都是女生，哦。那你跟每个都成
为朋友？没有啦，没有睡满四个吧。嗯，对。
那你跟四个都成为朋友了吗？你最近不是很桃花吗？
有一个比较陌生，有两个，可是全部都香港人。对，全部都香港人，
啊，都还香港人啊。
对，欸，那边已经变联合国，你知道吗？我这次去遇到印度人，嗯，意大利人，嗯，还有哦，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嗯，我之前听到你在讲那个 Sugar Man， 对不对？
对。
我这次遇到一个南非人。嗯。然后我就很好奇，他是一个酒吧的老板，嗯，他在那边开酒吧，然后我就拿那个，嗯，因为我有带那个音乐去嘛，嗯，然后就拿那个Sugar Man 的那一张 CD 给他看，嗯，这样子，我说你认识这个人吗？嗯，然后就，Oh, he's my God， 他说
寻找甜蜜客，嗯，
对，他说南非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
真的现在是真的，啊，
所以是真的，嗯，对，然后他就说你在南非的海滩上你走到任何的角落都会听到他的音乐，
嗯，哇
好可怕，
真的，你看，所以你看有时候不时要随便乱听我们节目，
真的
会吸收世界新知，嗯，让你在都兰可以与外国人搭讪这样子，嗯，
对，没有啦，我也有去看一部电影啊。
哦，
对啊，
嗯，对啊，那你也是听了我们节目讲，你才知道。
我是有一次听你就是进来的时候讲的，你好像跟膝关节还是谁讲，哦，那部电影好棒了，这样子。
所以都兰现在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
对，然后有一个印度人，他在那边卖咖喱。
一个印度人在那边卖咖喱，他是娶了台湾老婆吗？
他娶了台湾老婆，
对嘛？一定这不然谁会？
好笑的是，我就跟他买了咖喱也不便宜，但是，嗯，味道真的很特别。然后我就说，嗯，哦，这个是。我吃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人在那个餐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那个房子盖得非常漂亮，嗯，对，还有水池啊，什么一个大庭院在那边，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里面吃，之后我就一边吃一边想说，哇，这个是很道地的味道吗？怎样跟我一般台湾吃的咖喱不一样？这样子，嗯，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就他跟老婆子出来， 然后我说你的咖喱味道是不是很道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是他老婆做的。他只负责烤那个印度那个薄饼，有没有？
好
辣。然后咖喱是他老婆做的。
他那家店叫什么？
叫做好像就叫都兰咖喱吧，
就叫都兰都兰，
就叫都兰咖喱。对，
可是你这种你是上网去找了鸟，还是你就随便骑摩托车骑到哪里就去？
有时候是要我去那个，我之前在电台翻了一本书，他提到都兰咖喱，然后我想这个我去我怎么没看到？嗯，但因为他是在半山腰，所以我从来没有找到他过、嗯，所以我这次去就找了一下。对，它是很纯粹，就不像我们一般咖喱里面可能花花绿绿的萝卜什么的、嗯嗯、花椰菜，它没有，就是咖喱酱，所以你一开始端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阳春，但是你吃起来味道真的好吃。
哦、嗯、那是你第一天的晚饭吗？不是，
那是我第二天的中餐。
哦，那你那天的晚饭呢、嗯、
第一天吗？第一天的晚饭好像是，哇，我有点忘记我第一天的晚饭。
那怎么第二天中饭没有人跟你一起吃呢？
第二天中饭你知道因为第一天很醉，所以醒来他都不见了。
第一天为什么已经很醉了？为什么第一天已经很醉了？
就我们去海边就是生萤火啊。
哇，
对啊、哦、对。然后
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拍一部公路电影了？真的
真的。然后就跟当下认识的朋友去那个，
跟那四个女生一起生萤火。
没有，我们大概十出头个人，
全部都是民宿，住在民宿里面。
有民宿的，有当地人。嗯、哦，然后就是那个原住民男生带我们去。
哪一个？就是那个帅到不行。
就是、那个帅到不行，对。然后就带吉他带我们去那边唱。
Oh my god！ 天啊！然后就你说那哭的女生是个台，是个台北女生吗？
是个高雄人。
哦，高雄人。
然后就去那边，那我们沿路就买了，但他就说你买
哇，在都兰当一个那个原住民帅哥，因为太爽了。
有可能哦，不时
常常有夏日恋情、冬日恋情。
对，每逢暑寒假之际就有新货到，这样
真的。
那感觉上不会啦，他那个男生很还蛮心思还蛮干净的，不像我们，
不像你们怎么样？
可能就会很期待新货到。
OK， 哇，所以第一个晚上就这样子。
对。然后就在
陌生青年人就围着萤火
踏浪，
我还踏浪。Oh my god！
然后我就偷偷发现有两个人不见了， oh. 就是那两个人，没有，他就是去旁边也没有干嘛，就是去两个人浪漫一下。
哪两个人？你说那个原住民帅、那个、帅到不行的，
害我一个人没。后来因为男生只有两个，
就你跟那个原住民帅哥吗？那你在他面前会不会觉得有点汗颜？
不会不会不
会不
会
不会，你也 OK 啦、
OK
啊、你也算是个小帅
哥。我也是会生萤火的。我妈妈也是原住民。
哇，好赞哦。那就 那你就所以你一个人面对差不多七八个女生。
对啊，就变得很累，你就是一个人要顾那个萤火啊，你要一起捡柴啊。哦，对啊。
那些女生在干嘛呢？
那女生就喝酒啊，聊天啊，唱歌啊。嗯、哦，对啊。然后因为大家都是第一天晚上认识，很多的第一天晚上都是彼此聊天这样子，会疯狂拼命聊，嗯，然后嘻嘻哈哈。但是你就是不能把那个火熄灭嘛，不然就没。
你说他们那些讲说流浪两个月是在台湾流浪两个月吗？没有，不得各地就是。而且是香港，都是香港女生，还有高雄的那个也流浪两个月。
高雄的也流浪两个月，
也是
没有，他就是住在都兰住两个月，他就在那边帮民宿打工，然后换住宿在那边。
哦、
嗯、
哦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些人都没工作吗？
哎，等一下，我现在讲会不会被那边人听到？因为我隔一天去糖厂借厕所的时候，发现他在听《人来疯》重播。
什么是糖厂借厕所？谁在听《人来疯》重播？
都兰糖厂是一个文化中，因为像台北的花山这样子。对，對，然后我走去要
糖厂里面是什么？是有咖啡，是不是？
它有一个酒吧，嗯，然后有几个仓库，甚至已经改成练团室，嗯，然后有餐厅，
对
对，还有什么卡拉 OK 之类的这样子。嗯，然后我去，因为那天下大雨，然后我去借厕所嘛，我肚子很痛，然后发现没有卫生纸、
嗯、啊，没有卫生纸。Oh my god！ 那怎么办？
然后我就跑去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可以你们厕所提供卫生纸吗？他们就跟我说没有。
然后那怎么办？
我就赶快驱车去加油站拉。 解决我的民生问题。对，
嗯，
所以我这样讲会不会被他们民生重播就
听？然后呢，他们怎么会在什么事？他们在重播？他整个糖厂在放吗？没有吧？
对啊，整个糖厂在，就是他们的员工刚好在听，然后因为开很大声，所以我跑下去借卫生纸的时候，我有听到。
那你不觉得很错？因为感觉是晚上了吗？还是什么？
没有，那个时候是中午，所以我想说，因为在跑那个我们片台台呼，所以我想说，哦，待会会听到可能韵芬姐的声音或是什么之类，结果我就听到了人人人事人什么的，我就重播的。
哦，
对，
哇、wow ，
嗯哼，录音档啊，应该是他们听那个录音档。
对啊，那不是很怪吗？
对啊。
哇、wow, 时空错乱哈，
他们过两天应该会听到、
对，
过两天他们会听到、
没关系，过两天那个
唐昌请你们准备卫生纸。对啊，有人提供卫生纸。
你那个垃圾桶里面满满的都是用过的卫生，总不能叫我用那种吧？
所以每次就叫你要随身携带啊，你要检讨自己啊。
下雨就算你带了也全湿了，
你怎么不随身携带呢？
第二天，而且
你要随时期待。
好啦好啦，我下次带，下次带。
嗯，OK， 他们没有提，所以大家知道糖厂没有提供，都兰的糖厂没有提供卫生纸。
应该是有提供，可是我看的时候用完了，然后我去问他，
那你就只好，你就只好像那个印度人那样子。
怎样？
左手擦屁股，右手吃饭。
就变咖喱饭吗？
不是，没有，你左手擦屁股，出来就要洗手。对，不然怎么办？
对啊，就跑去加油站。
没有啊，实在当然就是，你就只好拿你的内裤当卫生纸，然后把内裤给丢了，然后就光屁股穿着你的裤子。
如果非要这样，我会扯他的门帘。
没有，但是你实在，你怎么可能还来得及骑着摩托车冲到加油站呢？
就来得及啊，还是就啊。
OK， 好啦，没有那么来，没有那么来不 gear。
对对对对对。
哇，好赞哦！你这个对啊，你看都。厕所没有卫生纸，这也可以是电影的一个梗。
对，
对啊，
对，
对啊，所以你看，你刚因为台北电影节，我就觉得你这个也是
很好、啊，
也是一个很适合改编成电影的一段小旅程。
嗯，
对啊，哇，还有海边生萤火踏浪，
对，踏浪，
对啊，里面又有原住民帅哥，
有原住民帅哥，还有高雄美女，
高雄美女，
她被当地称为女神
啊，真的吗？
嗯。
哇，去那个打工换宿两个月就被称为女神吗？
对，被称为女神。
那独兰没有美女吗？
有啦，还蛮多的。
嗯，是当地的吗？
当地就很多美女啊。
哦，对啊，那怎么一个高雄来的就已经变女神级了？
贝氏的电器最好康，买冷气独家保固八年，买大型家电保固再多一年。台湾至 MIT 微笑家电就在贝氏的电器。
品育方健康养生最首选，燕窝、冬虫夏草、玫瑰珍珠粉、奇异果酵素，给您御赐的良方。美丽智胜关键，健康乐活养生，优惠请洽品育方，0800-000-262，0800-000-262。
用环境启蒙一个天才，新市国小正对面最超值的明星学区。校园就是公园，限量第一排，未成即将绝版。成家同时成就孩子的未来。淡水绿山捷运40-55坪，未成2625-8599，力保机构建议建设。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翁耶，咱一时拢无伫厝，安尼敢袂着贼偷？
哎呀，袂遮衰啦！危机点点是因为无细腻的心态来引起的。紧到附近的警察机关申请主体风险咨询服务，风险咨询顾问将会免费交付文件，提供专业的风险建议。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去着贼偷。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最近常觉得疲惫吗？让 Della 心灵音乐陪伴您，舒缓每天累积的压力。 Della 上班族音乐能量胶囊，从上班通勤到下班解压，全方位呵护你的生活。每天 Della 一小时，轻松享受好日子。金格唱片真心发行。
I like
哇，我们南巴都兰之行好有收获哦。
嗯，很好玩。
那个，所以那你不是在海边生火吗？
对啊。
那你不是一直在捡柴？怎么会宿醉呢？
这个实在是非常有典故，因为我以为那个海边，都兰旁边都是海边嘛。
对。
我以为那个海边还蛮近的，然后大家就说要买酒的时候，然后就买自己的，然后我就拿了六瓶嘛，就这样比较好提，然后就走。然后谁知道他就不知道怎么带的，对对对，就走到海边的时候，我只剩一瓶。
是已经被人家拿走拿去喝了，还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那么久、
啊、哦，就是说你一路已经喝了五罐了，就
对
了，
对对对
对，嗯，哦，
走的有点久，
所以六罐你就宿醉了？
没有，后面还有，后面就是你离开那边之后，你还会转移阵地到别的地方。
你说你们生完萤火就还转移阵地、啊？
还会转移阵地，因为。有人会先想要回去睡觉嘛、
哦 okay、
怎么样就陆续走，然后剩下的那一群人就会想说那换个地方。
换地方换到哪里了呢？
我们后来换到糖厂。
啊，就又换到糖厂。
对 对, 对。
就又在骑车去糖厂。
没有没有，都走路都走路。哦，都是走路。哦，
走得到吗？
现在真的执法真的很严格。
连在台东都严格。
我居然在台东对看到零检第一次哎、欸。
台东也会零检哦现在大家。要严守交通规则，
真的
不要以为到了都兰就不零检喽，千万不要酒驾。嗯，尤其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嗯，是不是？
真的，真的不能酒驾，
不能酒驾，不能酒驾。嗯，就算在都兰也不能酒驾。都兰都有酒测哦，
没错，
太强了。嗯，哇，马政府唯一严格执行的事情。
酒测
哇 ，even 都兰那真的是玩真的了，
真的玩真的，嗯，还配枪，吓死我了。
哦、，OK， 嗯，所以说你们从海边走到糖厂会不会很远？
大概20分钟、哦，
所以才是走得到就对了。
嗯，还是走得到。
OK， 那是所以你们到糖厂的时候是几点？我要研究一下台东的 night life 是怎么样。
到糖厂的时候应该已经12点多了吧？
那还有
已经没有人了、
哦，
我们就是没
有
人又进去这样子。
嗯，没有人，你们还可以进去吗？
糖厂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那根本没有大门这种东西啊。
哦哦哦，
对啊，
那里面也没有人、嗯，也没有做生意的人，没有营业，
就他们就休息了。如果那一天没有活动，就会比较早休息。Okay. 如果会有活动，可能到3、4点都
还。那你们就这样进去吗？无人之境。
对，就无人之境啊。
然后呢，在这边干嘛呢？
继续。
继续喝，
对啊，
那喝的东西哪里来呢？没有人在卖酒，
就便利商店再就经过再买一次，再进去这样，
哦、嗯，哦 ，OK， 哇、wow ，嗯，我们南巴也要，你的梦想也是要搬到都兰吗？
其实是，可是听说那边现在连租房子都租不到了，
有钱都租不到啊？
对啊，通常是除非你要直接买地，嗯，要不然就算你要租个房子都租不到，
嗯，哇、wow ，那你只能去。找一个都兰女人爱她、嗯、然后跟搬进她家去
健康是每个人的必修学分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在中广空中开讲想要健康欧趴你一定要听的课题小中风的前兆巧克力降低中风率吃坏油会伤心血压药的交互作用骨质疏松正流行烹饪器具隐藏危机防止脑力退化绝招咳嗽的警讯隆乳手术自保秘诀远离金钱症候群防晒乳系数的迷思能量饮料给你负能量无所不在的辐射量生活中的致癌物避孕药的危机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的风险最重要的能源葡萄糖医学新知多到读不完让潘教授说给你听健康用听的你随身的健康宝典潘怀宗健康随身听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02-2518-0855
精一拉尾更紊乱请天更
大爱剧场《情义月光》荣获金钟奖最高奖的戏剧奖及男主角奖。本尊年幼时租住的给寮，现改建为基潮文创故事馆。馆内记录着沈顺从的一生，飘逸杯传奇，慈济的环保系列产品的诞生。感恩一路走来有您的扶持照顾。
人生走路远，路在感恩。欢迎到埔里信义路322号，让我们奉上一杯飘逸茶。
在桃园。
史上最重大的都市改造计划，巴德捷运新都心，一个你不能忽视的名字，红浦之心，公园第一排，面对捷运站，紧邻中央大学，增值大位，全部到位，红浦之心，2-4房，03-365-9818，红浦建设，50家建筑行销。
原来风，原来风，
好赞哦，都兰。对啊，你这样讲的，大家都好想去哦。所以租不到房子了吗？
租就是你没办法在那边住，你就是只能租，这就是找那种民宿住啊。对，你没有办法在那边那么容，不是那么容易在那边定居了啦。听起来，
哦、
对我问当地人的。
那是表示那房租有比较贵吗？现在
我相信如果有得租，其实不会那么贵，但是就是饱和
啊，
有点饱和这样子。
真的吗？嗯。有这么多人爱都兰吗？
因为其实它不是像我们印象中的公寓什么，因为它都是一层的平，就是没房楼房都不高啊。
嗯、
对啊，只要离开了那条大街，然后基本上都是顶多一两层这样子而已，房屋都是一两层，都应该自家住这样子而已。
哇、wow、哦，
嗯，
是人间天堂哎，听起来。
对啊，而且他们都会很热情，就是邀你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哦，
嗯，
在都兰做台湾人好开心哦，
真的没烦恼哎。
那个，所以那天在糖厂，你们又弄到几点呢？
弄到哎、欸，那一天到好像到天亮吧，我还没有看到天是亮，我不知道到几点。
然后就回，就然后再回到民宿。
对，而且我常常睡在民宿的沙发，我根本没有睡在自己的床上。
你根本
这样子。好几次哎、欸，就是不是这一次旅行，我之前都可能之前旅行都是回到那边，然后看到沙发就坐一下，然后隔天醒来发现我还在沙发上。
哦天哪！那你那个床前白白付了。
对啊，我每次都这个样子。
哇、wow、
嗯。
所以你就，所以你一起来，民宿已经没有人了，你就只好一个人去吃都兰咖喱。
对，那次起来想要没有人，然后我就自己就摸去骑脚踏车就去吃咖喱。
嗯，吃完咖喱呢？
下来，然后跑去哪？下来之后，欸、有点忘记我去哪哎、
欸。你比较记得晚上在？
对，晚上比较惨。
所以第二天的晚上呢？
第二天的晚上，哎、欸，
就是都兰咖喱的那个晚上。
都兰咖喱，哦，我们有跑去那个一家酒吧，
嗯，
对，然后那家酒吧其实已经休息了，
哦，
对，然后。就有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被带进去的，就是有人就把灯开了、
嗯，
然后门拉了，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一家没有人的酒吧，然后我们就自己挑起酒来喝了，一切就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到底发什么事情，有人给我酒我就喝了，
然后那就不用收钱了吗？是
有啦，我有放了，我有放了那个，好像我有问他多少钱，但是很便宜啊，我记得我只放了100块而已。
然后老板不在，也没有服务生，大家就这样进去。
对，我也忘记为什么。
然后就留了钱就走嘛。
嗯，
这是什么样的乌托邦？
哦，对。
哇。
对啦，
好灿烂哦。
嗯。
所以你说还有一个南非人开的酒吧吗？
对，我还有去啊。第二天晚上还有去南非人的酒吧。对。
那个酒吧叫做
瓦嘎里贡。
哎、欸，要去垦丁的泳装，你准备好了没呀、
啊？你看我的小腹跟大腿，我不敢穿泳装啦。
你不是有在运动？
没用啊！
快到麦因兹美型诊所参加享受卡活动，一堂750元，让你跟蝴蝶袖还有肉肉腿 say goodbye。预约麦因兹美型诊所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新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王玉伟，播报新闻提要。晚间威力彩开彩的号码，第一区中奖号码是12号、15号、22号、24号、33号、37号。第二区的开奖号码是6号。统计显示，国内20岁以下艾滋感染者当中，超过70%曾经透过网络寻找性对象，最小的只有11岁。 消息人士指出，徐旭东和郭台铭确实有会面，讨论 4G 与电信产业经营等等。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争议太大，民进党团扬言明天院会一早就要霸占主席台。外资继上周大砍上市股171亿，今天再卖170亿，本土法人也持续降低持股水位。隧道比例高达62%的工程，苏花改工程即日起可以连接台铁旧北回隧道，预计106年全线完工。第17届国家艺文奖由导演李安、剧作家纪蔚然、作家宋泽来、作曲家陈茂轩等人同获殊荣。遭受火箭攻击之后，以色列空军空袭加萨走廊。
大家好，我是潘怀宗。健康大家都想要，但如何去做呢？多听多吸收医学新知，从自己身体力行再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我很高兴有蓝轩时间这个好节目，让我可以把实用易懂的医学新知说给大家听。健康随身听，我保证你一定听得懂，听得津津有味。
中广精选潘怀宗健康随身听有声书，中广热门时段知性派主持人蓝轩和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精彩的健康对话，全套8CD $699，订购专线02-2518-0855。
刷刷刷，冲冲冲，我是乱一通，卡奴向前冲，卡奴卡奴卡奴，我是一个卡奴。
开始了，好像少了
已经9:03
了。
主持人，这个梗已经弄了两个礼拜了，可以了，真的够了，不要再这样，不要再玩下去了。
忘掉过去，影响未来。
啊，不是啊。就是
忘了吧。
你知道下个礼拜好像就是贵节目6周年了。
我都忘了这件事。
对啊。
Oh my god。
好快哦。
好快
哦。6周年真的。
不要提醒我，岁月不饶人。
我自己也觉得最近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
为什么？
因为你像这阵子其实我朋友包括你们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同事都说我好像最近真的就是瘦了。
当然，
可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不要讲了，让他离
手。
上个礼拜我们去员工旅游，就是去爬那个雪霸、
你看我们南巴就随性的就这样子一个人去了都兰，我们卡奴就比较是去就比较体制内制式的员工旅游。
对啊，不过也还好啊，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你也需要一个周末，就一个人就拿起了背包就到都兰去寻找一下你自己。
所以都兰是在花莲还是宜兰是吗？
你请假是体制内耶。
对，然后
都兰现在就是最热门的寻找心灵，台湾人寻找心灵的所在。
可以告诉我他在哪里吗？
在台东。
在台东。
你这样子让在汤唱听我们人来疯重播的朋友都很伤心呢。
对不起，因为我之前去台东出差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到这个
地，因为都兰没有你们的客户。
真的，他真的是比较适合去做那个探索以及知性之旅吧，
宿醉之旅。
所以你是去那边买醉的吗？
太开心了
哦！
太开心了。
那我们
一
个是
对、他在一个南非人开的 bar 里面喝醉了。瓦咖喱贡，那个 bar 叫瓦咖喱贡。
那有
所以那天晚上就两个 bar 吗？
那喝醉有人把你扛回去吗？
没有，都自己走回去啦。
哦，那还可以自己走回去，那还不够醉啦，真的还 OK。嗯，
不过有人在我们 FB 上面说要献给你舒米恩那首歌。
别在都兰土地上轻易说你爱我。
嗯，因为这种事情在常常发生，因为都兰就是太迷人了，然后这边又会有迷人的男男女女。
嗯，
对，就很容易，然后就是，而且每个人到那边都要释放自己，卸下心防。
有艳遇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你最近不是很桃花吗？
还不错，就是没有啦，没有去那边没有，
就是桃花没跟到都兰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嗯，
好可惜啊、哦，
不要这样看。
所以我们南巴去了。都兰，但你去了雪霸，
是
你们员工旅游是雪霸，
对
，OK，
去两天一夜，
嗯，
那第二天还去参观的那个张学良故居
啊，张学良故居在哪里？
所以他有一阵子是被就是转到清泉，那边清泉那个啊，就是在那个雪霸下面
哦，是吗？
对，那边有一个清泉，他有在那边待一阵子啊。
嗯
对啊，我还有拍他的那个哦，他那个什么大事记啊，从他那个出生到他走掉，
嗯
的那个，
嗯，
对，
你干嘛拍下来的？平常书里面都有啊。
我是说拍那边他的故居的一些那个，
但那个故居
介绍啊，
那个故居有看得到他的床沙发吗？大概也没有了。
有看到他的铜像，
对啊，
然后还看到他那个那时候陪他的那个赵一提。
赵小姐，
赵四
小姐，
对 对，赵四小姐。
嗯，
那还有他其实把那个，他那平常跟赵四小姐就是在那个什么，屋边，
嗯，
阅读的那个什么，他那个桌子啊，摆、在那边，然后书还翻在某一页，有那个赵四小姐的照片，嗯、然后上面还写说，请勿坐，请勿那个忘。怕你破坏还是怎么之类
的？它是一个日本房子吗？还是什么？是一个日式的房子？
看起来是蛮日式的。
嗯嗯，
对。
嗯、OK。
啊，觉得还不错啊，那个。
嗯、
那第一天，像第一天去爬那个雪霸，
嗯，
我也觉得不错，因为
好像这一阵你爬得动吗？
爬得动啊，因为它其实那个路线没有说到很难爬。
嗯。
而且像第一天，大概就是从进山爬，然后开始，然后到那个出来，
嗯，
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对啊，
就你们公司有没有人爬不完？
没有没有没有人爬不动啊！哦、而且还有西家带眷，就是有小朋友，小朋友也是跟着我们一起爬、啊。
哦 ，OK，
对啊，
嗯 ，OK。所以你们是什么从坐 bus 从台北出发吗？
对，坐对从台北出发。
嗯，
然后
几个 bus 呢？
三台，
嗯，
这是小巴啦，
哦、小
因为
哦小巴
是小巴、嗯，因为它那个其实不太适合大巴，
哦、
大巴是上去。
哦哦哦，
哎
，OK， 所以雪霸国家公园，
嗯，
那上面有地方住吗？
有啊，我们就住那个雪霸农场。
哦，
那边有一个，对，它其实还不错，而且听说那个其实都，你如果不是，
怎么每个礼拜都有员工旅游？上个礼拜还有人跟我讲说去武林农场员工旅游，然后这个礼拜是你去雪霸农场。
嗯，而且它那个很不是很好订。他说那边其实还蛮热门的、欸，我发现就是我们那天去，其实还蛮多团带去的。
所以那边、嗯，所以你爬上去，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其实也还好，因为它海拔其实大概1900而已、
哦，
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想象中高。然后而且可能那个领队带我们走的那个路线，他就说这个其实这个路线是 OK 的，就是不是很难爬、
嗯，
就是说一般人的体力其实可以胜任的、
嗯嗯嗯，
因为他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有就是有些是西家带眷嘛、
嗯，
有小朋友、
嗯、
怕小朋友可能爬不动啊、嗯、或什么。
山上应该蛮凉的吧？
对，蛮凉的，蛮凉爽的，就是也不会太冷，然后也不热这样、
嗯。
可是第二天早上那个行程就比较
等你还没讲晚上是不是要大家唱卡拉 OK 啊？干嘛？
没有，晚上没有唱卡拉 OK 啊，晚上就是。协理经理又准备了两三箱那个啤酒招待大家、
嗯、
然后跟那个三大煮了三大桶的那个就是类似像烧酒鸡啊、
嗯、
还有那个砂锅鱼头这一类的，
这算是晚饭还是宵夜？
这是宵夜、
哦、
这宵夜九点就吃了。
那你们几点都吃晚饭、啊、
我们七点，我记得印象中好像是七点吃晚餐，
嗯，
可是九点就宵夜了，然后我就觉得哇， 就是哎，七点是先看，有点忘记了，没有爬，反正爬完山下来，然 后来我们有去做那个果醋，做蓝莓。哦，蓝莓果醋，那个其实我觉得也还蛮棒的，因为我们做完、就是、
雪霸有这种蓝莓吗？
有，那边其实好多蓝莓的东西、欸。
哦，真的吗？嗯、哦 ，OK。
他们那边有贩卖，就是蓝莓果醋啊，嗯、或蓝莓什么蛋糕啊、嗯、之类的、嗯、很多嗯。嗯，那后来我们就自己手工自己做、嗯、啊，做完就是可以自己带回来。嗯，所以那个我觉得也还不错一个体验、嗯。嗯，那果醋做完之后，好像就是吃晚餐了。晚餐吃完之后，就是看那个影片啊、嗯，就是要介绍第二天的行程跟。雪霸国家公园的一些介绍、嗯，可是你也知道，就是吃完
睡着了，
对，吃完晚餐之后就昏昏欲睡，然后那一小时的介绍，我几乎大概都昏睡死了，那、
嗯、然后睡醒了又吃烧酒鸡，
对，没有睡醒了就是先回那个房间嘛、嗯，因为他大概只介绍一个小时，所以七点到八点就是那个影片介绍、嗯、观看影片啊，那、嗯、八、啊、点多回饭先回房间休息，啊。休息不到一个小时就又被call说，哎，九点了，要去那个又要去集合吃宵夜。我现在就觉得说，那一整天都一直在吃。因为下午爬完山下来之后，
又点心，
对，下午茶，嗯，就是先去下午茶那个，在那个他们外面，就是还有一个云，就是云海咖啡厅那边、嗯嗯，对，去那边就是观赏。那个
欣赏云海，
对，欣赏云海，然后这样子看过去，嗯，雾蒙蒙的一片，然后沿着是雪霸的那个美景，
哦、嗯 ，OK，
然后又吃那个就是吃下午茶点心啊，嗯嗯、啊，对，吃下午茶点心完之后就去做那个蓝莓果醋，嗯哼，所以就是整天的行程，除了因为中午一到就是用餐了嘛，嗯、那用完餐。哦，用完餐没多久就集合，就准备那个爬山了。所以那一段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说，因为刚好大家有吃饱，然后就去爬。
所以你们从台北出发几点钟就到雪霸农场了？
我们其实是早上七点半出发嘛、嗯。那有先去，因为还要去接中南部的同仁啊。嗯、那所以我们有先到那个竹东那边有一个叫上坪老街。嗯。差不多九点半的时候在那边汇合、嗯、跟大家就是跟中南部的同仁在那边汇合、嗯、然后之后大概快十点的时候出发、嗯、就是然后其实时间抓了还蛮刚刚好的、嗯、就是快十二点的时候、嗯、大概快十二点的时候就到雪霸那个农场了。
哦哦哦 ,OK, 哇、wow,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经过那个雪穗就对。
没有诶、欸、我们没有经过雪穗诶、欸。
Oh, okay, okay.好，然后、嗯、那个，所以九点钟烧酒鸡，然后烧酒鸡你们在干嘛呢？
烧酒鸡就是也是聊天啊、嗯、然后吃烧酒鸡，然后又喝啤酒，然后我其实像我不是很爱喝，我又酒量也不是很好，嗯，然后对啊，就是就被同事那个灌啊，但是灌也没有说灌到很多啦。嗯哦，
那今天就晚就上，后来就上床睡觉。
嗯，因为啊，有些同事他们要看那个啊，因为刚好那天晚上有王建民的比赛啊，
哦，
这是代表蓝鸟，
不是代表蓝鸟，不是代表中华队，
对，
好像也好衣服他，
所以有些
蓝鸟队已经变成新的中华队了。
有些同事就是为了要看那个，因为他是凌晨一点的比赛嘛，嗯，然后就说啊，因为那个比赛要看，可能看完大概也是三四点了，那就是说如果。王建民投得好的话，那他们可能隔天早上的那个爬山行程就没办法去。那如果王建民可能在第一二三局就被打爆的话，那他们可能隔天就可以爬了起来，就可以去爬。
哦、所以礼拜天早上一起来又去爬山。
对，但是因为我们有几个就是那礼拜天早上那个行程是可他没有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去的，也、嗯、就是说你如果不想去爬的话，那你就可以睡晚一点。嗯，那如果你想爬的话，就是早上大概七点就要起来，嗯、因为他八点就要出发去爬。
Okay, 那你去爬了吗？
没有，因为
你又没有看王建民，
我没有看完，我也没有看，因为我想说，我本来是想，
我想说我已经爬过一个山了，再爬第二次不是看了一样的吗？我干嘛还要再去爬
第二？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第一天爬那个叫做野马看山，嗯。嗯， 岩马看山其实是在那个雪霸农场的旁边而已。
嗯哼。
那第二天去爬才是爬那个雪霸国家公园的主山。
哦，对啊，得。
对，然后后来你知道我们他们可是那时候没有想到，因为我本来是说 OK 我也要去爬。
对。
因为他其实前一天晚上他有做调查。
对，结果呢？
就后来早上。
为什么放人家鸽子？
早上起来，后来就说，欸，他们那个就来 morning call 说，那个谁，欸，不是说要去爬吗？后来我们那个同寝的另外一个科长就问说，欸，那个你不是说要去爬吗？后来我就跟姚彤说，我爬不起来，因为我今天真的没有睡好啦，因为就是他那个床哦，
你认床吗？好，
不是那个床真的比较硬一点
哦，
嘿。然后而且又跟主管，
欸，去雪霸就没爬到雪霸，好好笑哦，你
不会啊，我还是有爬到旁边那个野马看山那
但你没爬到雪霸啊，
它其实也是雪霸的一部分啊。
OK 好，然后结果那你就几点钟起来？那个
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大概八点半啊，因为他早餐只供应到九点嘛，那我就想说为了要去吃早餐，所以我八点包括八点二十就赶快起来，
哦，
对，
okay，
去
那所以那后来等他们爬完回来，
对，然后我们没有去爬人就
不知道干嘛
了，对，自由活动然后因为十点就要 check，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缺点，那要求我们十点就要 check out，所以你十点就要都把行李全部都弄到大厅去啊，然后就是要等他们爬完山人下来，
对，
就那两个小时大家都不知道干嘛，就是开始就是在大厅玩滑手机玩那个 candy，好多，不管是同事啊、主管啊，就是在有玩的，就是在滑 candy。
嗯，
那有些
滑 candy。
对，然后因为他其实昨天啦，就是礼拜天的天气其实有变比较不好一点，就是有下雨又变比较冷。
嗯，
那所以说大家就只能待在室内，也不能往外跑，因为外面就是有一点在飘，就在下雨。
所以你们到了雪霸还在那边玩 Candy Crush。
那，啊，没办法啦，因为那你就是被困在那边啦，啊，又没有其他没有去的领队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看，
哦。你现在到第几关了？
121。
你超我耶。
我卡在121卡好久了。
我现在110还109好像。
哦，
对
啊。
嗯。
就是
所以它上面也有雪霸上面也有 3G 就对了。
有啊，雪霸山它是就只有某几家收的，哎，欸，只有某一家收得到
哦，
其他的
都不行吗？
对啊，都当掉了，
真的吗？
对啊，就是要人家开
中间华丽吗？
对，中间华丽的收得到。
哦 OK，
哎，欸，要我们开那个 WiFi 给他们分享。
嗯，哦，我现在110，我现在卡在110。
110哦，嗯，但是那个雪霸的大厅有那个 WiFi 分享，
啊，哦 OK，
所以大家就是才会在大厅
滑 Candy。滑 candy，
因为没办法，又没有跟到那个行程啦，啊。我后来，而且他们回来，
外面的风景那么好，不去练眼力，然后在那边，增加你得白内障的机会。滑 candy
没有啦，后来我们还是有去他那个云海咖啡厅那边，去，因为那边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景观的。
OK， 那就所以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12点半了。
哦，已经12点半了。
对，
那你们中饭呢？
对啊，就是吃中饭啊，就
中饭也还是在那里吃，
还是在那边吃啊。对啊，就两天的那个。
那所以那些去爬山的人已经先 check out 了。
嗯，他们先 check out， 他们就是要去爬山之前
就 check out，
就先 check out， 就
所以你们吃完中饭才下山。
对。
哦，然后下山去张学良故居。
没错。
哦，OK，
然后对
啊，张学良故居在新竹嘛，
对啊，是在新竹啊，
哦，okay， 对，
雪霸在新，雪霸在新竹啊。
但是我是觉得雪霸不在宜兰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知道我们要上去之前啊，我们要上去之前，那个导游那个在车上就有问过我们这个问题，他说其实雪霸横跨三个县市，他就有要我们猜，那你猜，雪霸横跨三个县市，啊，
新竹、宜兰嘛。嗯，没有
错，
没有宜兰，
没有宜兰，新竹、苗栗、台中
啊，是吗？
对，他说很多人因为很，他说就是因为好像有一部分的人会从宜兰上去嘛，
哦，所以就以为雪霸在，
对，
哦 okay，
但其实他说雪霸没有跨到宜兰
哦，
他其实是跨新竹、苗栗、台中
哦 ，OK，
嗯，
所以你们下山就张学良故居，
张学良故居，然后跟还有一个是什么中游的什么。就是清冰场，就是去吃清冰那个点，我其实觉得这也还好。
你觉得有点瞎吗？那这个点吗？
吃一碗那种小杯的清冰这样子。
哦、OK， 好、啊，这是台湾现在发展文创产业就。
好像是中油，他说是中油，我看后来看我
中油啊，
是中油的吧？
不是中油吧？中油跟清冰有什么关系？飞、沙，你要搜寻新是新竹吗？
在新竹，对对，哎、欸，在新竹啊，在新竹。
你们不是都会拿到一个那个
介绍吗？
对啊，你的 schedule 啊，
有我没有带耶、欸，哎，我好像有，是不是？
对啊，不是每个员工旅游都会发那个。
我看一下，
本电台有没有员工旅游的、啊？我好像啊，有住宿券，就自己去，不用自己去旅游这样子。
哎、欸，有啦有啦，第二天
我看，对啊，都会有一个这个行程表啊。我看啊、哦，今天哎呀，你们礼拜天中午享用我们精心为您安排的西式主厨套餐，加上一旁云海景观。OK， 然后3点到6点半，夏季特别赠送清冰一杯。
对，就是清冰。
可是你们到了五峰乡，张学良故居。
嗯，
张学良有住20余年吗？没有那么久吧？井上温泉
好像有哎、欸，
真的吗？
他在那边其实好像不知道19。
对啊，但清他是
1949还是1950年，他就被移到就是这里
对啊，
清泉故乡那边了，
清泉村啦
啊，清泉村，
嗯，
他在那边其实住好像住了二三十余年有吧，
20多年了，
对啊，
哦、OK， 哇、wow, ，所以真的住了那么久，我以为只住了那个，对他这里没有讲说你的清兵是。
他没有介绍到清冰是哪一个点吗？你刚才不是有讲到一个什么？
没有啊，他只有说夏季特别赠送清冰一杯啊。
哦、就是去那个啊。
所以离开张学良故居吗？
离开张学良故居之后就去吃清冰啊。
所以清冰不是在张学良故居？
不是不是，他是在他在就是也是应该是学霸下面，还是离开那个学霸了？
对啊，有蓝莓耶。
嗯，就是我们手工做的那个水果醋啊，自己做的。
Oh, OK，、那好像应该去学霸。
我觉得还不错啊，就去吸收那个芬多精，然后就是
吸收芬多精。
对啊，因为我们真的在那个都市，我们真的在那个都会区待太久了，吸收太多的那个二氧化碳。那你偶尔就是要出去接触大自然啊，不是吗？
是啊，但是你什么时候除了员工旅游之外，你会自己去接触大自然的？
没有，就是有会啦，就是朋友有时候也是会找啊，也是会开车，不是往海边，就是往山上跑嘛，对不对？
我们明年可以那个发展，
明年吗？
风游2天1夜，风游圈
，今年的下半年就可以啊，可以，要等到明年吗？今年下半年就可以来规划一下。
哇，这你。Too ambitious！
太压力太大了，是不是？
嗯，好吧，我们要野马看山。
对啊，然后没有，我发现说我现在其实有时候来上节目，我就是觉得压力也是好大。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同事会问，或我同事偶尔会听之外，
嗯，
现在连我主管、我经理、我经理也会给我也会。
也会说什么？
也会听这样，然后他上次，
但是没有人知道你是在哪一个单位服务啊。
哦，我对啦，但是我是说我同事或我主管他们知道嘛。
嗯嗯、
像我有一次我就觉得好压力好大，就是有一次我拿那个什么签案啊，
嗯，
签呈去给经理那个签的时候，嗯、然后他就很认真、很严肃的跟我讲说，你那个。礼拜一晚上那个可不可以谈一些比较言之有物的东西啊？他都觉得说我在瞎聊。
嗯，我们这节目本来就是这样子啊，经理，对不起。
没有，他是说我这个单元，他说我这个部分
没有啦，我们整个风格也都是这样。
他觉得你前面2个小时就是比如说访来宾啊，或者就是说那个介绍一些可能其他方面艺文活动，那个就都非常的。 精彩啊，或有特色啊。
你这也很有特色啊，这人来
疯。可是他就觉得说，欸，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说，欸，你做电台，你做一个节目，你不是应该要很有规划吗？或者说，欸，这个小时要谈什么，你应该事前要做足准备啊。
我们是很有机的经理。
因为然后
我们是随想随讲啊，
你知道，然后他就是
狂想曲，
他就那天
即兴曲，
他就说像那一天他就听到我们不是有一天在讲那个安利的那个什么冰上圣典吗？
对，
他就觉得说我都没有事先做功课，然后就是跟你聊起来，然后对打起来就是 KK 的，
有吗？那天不会啊，那天都不是看过了，我们才讲啊。
啊，我说我看过，就是看，可是他说没有，他觉得我就是讲话一直顿呆，或是他就是觉得听起来就是
你们经理对你期望太高了，
他就觉得我
你只不过是我们本节目的庶民庶人而已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
你跟他讲说主持人也是顿呆啊，没错。
我不敢，没有，不会这样讲。我就觉得说，
我都帮你想好了，怎么回经理？
哦，我不知道。我希望他现在没有在收音机
经理
面前，
绝对绝对没有人知道卡奴那个属于在哪一个单位服务。放心好了，
是他当然可能也是没有想到那么多，他只是觉得说，因为他认识我嘛，那，他希望说，我
希望你精益求精。他对他旗下的子弟兵都有很高的期盼。
没错，是真的。在工作上面也是这样子，对我们就是
对啊，
有很高的期盼。
你看，你有这么好一个主管，经理是很爱护你们的。
嗯，这是自然的味道，还有这一年之初的茶汤，清新芳香。
中广沿线来自阿里山高山乌龙春茶，纯手工摘制，把新鲜、清新揉捻进来，才能让茶汤色泽翠绿。口感回甘，不苦涩。
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中广严选阿里山乌龙春茶，每罐四两装，每组两罐。中广听友价1800元，现在就拨02-2518-0855 2518-0855。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五羊高架全面通车，高铁19分直达台北。机场捷运40分串联北北桃，30年来最大交通建设一次到位。桃园高铁特区，明日愿，今日崛起，明日丰收。38至65坪，03-287-0222，新润机构，明日愿。
徐春芽小妹妹，快紧回来哦！你阿母叫你陪去看花莲演唱会。五月天、张惠妹、罗志祥、萧敬腾、苏打绿都会来哦，啊，不赶紧回来。
6月2日到7月7日，老店九楼卡到底来华联，详细详情请上夏恋嘉年华活动官网。以上通告由华联管监会提供。
幸福吗？金美满，
春娇啊，我们家金美满哦。
哪？
我刚刚换了金美满隔音气密门窗，美观安全又大方，嘿嘿，像我一样。
一个老牌，一扇好门窗，营造一窝美满家庭。 幸福吗？金美满隔音气密门窗。
原来风，原来风。
刷刷刷，冲冲冲！我是乱一通，卡奴向前冲！卡奴卡奴卡奴，我是一个卡奴。
那个已经有风友在我们的 FB 上面提供证解，清兵是在竹东。中游的福利社卖的是在竹122线到往清泉必经之道，而且他说到了清泉，到张学良纪念地，还有三毛故居。
对啊，那个导游有介绍旁边还有三毛故居，可是我们没有去啦，就是只有在那个张学良故居那边，因为大概只有在那边待半个小时啊。
哦，需要票进去吗？不用，
不用。然后，因为我们到那个，对，因为那个。中游，我刚才有提到嘛，我刚才有讲说是中游的，只是我不晓得那个是他福利社，因为他真的进去就看起来就很像我们以前学校的福利社一样。只是我觉得那怎么会去那个点，然后我们进到里面，他其实有卖清冰跟吉亚冰。那我们是吃清冰，但是我其实比较
想，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花钱再买一支吉亚冰呢？
因为我就是昨天天气其实是有一点点那个下雨的，我们就是后来回程上高速公路之后就
豪大雨，对，
是豪大雨啊，倾盆大雨啊，那样子的天气其实我不想要，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再多吃，因为已经有那个吃了一碗清冰，而且那个清冰我也没吃完，那吃完
你好像很在意，你好像很在意那个清冰的样子，
因为我觉得那个清冰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特色，然后就是又很就是只是甜甜的这样子而已啊。
Oh, OK，
好像在吃结冰的糖水。
因为现在台湾人已经不吃清冰了。
对，而且我
所以这就变成地方特色了。
我要讲的就是他其实
怀旧，
他其实还有卖吉亚冰，那吉亚冰其实也很怀旧啊。嗯，那我不懂为什么不请我们吃吉亚冰？
那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去要板德啊，就有人要给我们吃糖醋排骨一样啊。我也不懂为什么。
不，
到了嘉义非要给我们吃糖醋排骨，
因为那是很多版的必要的一道菜啊。
糖醋排骨王在台北任何地方都吃得到啊。
南部也是很多人爱吃糖醋排骨。
不会啊，那我们那时候不是换了那个古早味，
是是是，
才比较那个对味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吉亚冰，但是你如果说。我不知道啦，就像如果今天你到
人家旅行社也要赚钱啊，
欸，可是吉亚冰跟那个清冰是一样的价钱
哦，哦，
差不多啦，吉亚冰单可是有，
那他们应该给大家选择的机会，
对，我觉得应该至少要给大家做选择。
OK， 哇，嗯，你看那个现在消费者好难满足哦。对啊，
因为我们真的觉得那个把他们一大队的人拉到那个中油福利社，
你就是一个坏，脸上就是一个大问号这样，
然后就只是为了
池塘边的榕树下，
就只是为了吃一碗清冰，而且那个清冰的大小大概就是像这样子，这一个那个这个水这个什么杯，这个
水杯
一小小小的水杯，这水杯大概是容量大概是
纸杯啦，
纸杯
最小的纸杯，
最小的纸杯的大小这样子而已。真的
好啦，你还觉得很幸福啊。对啊，
有人吃就好了。
员工旅游还有清冰嘞，可以怀旧一下。
您或是身边的亲友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困扰呢？为了让台湾的医学更进步，减少慢性病对于下一代的威胁，朝向个人化医疗发展，行政院卫生署委托中央研究院执行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只要您符合30到70岁，具有本国籍，不具外国血统，并且未曾被医生诊断罹患癌症者，都欢迎加入。研究人员会为您解说，并且征得您的同意后进行身高、体重、血压、骨质密度等测量、问卷调查以及血液、尿液的收集等，方便提供专家学者做生物医学研究，希望透过20万份的样本分析，改善国人慢性病的问题，打造健康新世代，需要你我一起来。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详情请拨02-2652-3580，02-2652-3580。
在桃园，史上最重大的都市改造计划——八德捷运新都心，一个你不能忽视的名字——红埔之星。公园第一排，面对捷运站，紧邻中央大学，增值大位，全部到位。红埔之星，2到4房，03-365-9818。红埔建设，50甲建筑行销。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看电影。
人来疯，人来疯。
刷刷刷，冲冲冲，我是乱一通，卡奴向前冲，卡奴卡奴卡奴，我是一个卡奴。
哦，卡奴，当你礼拜六在山上呼吸吸收芬多精的时候，
嗯，那你也去吸收芬多精了吗？
没有啊，我在
还是待在
我在录影啊。
你在录影啊？
对啊。
你去录什么？
超偶啊。
哇，你去唱歌吗？ 好啦好啦，哎呦，
你都没有在 follow 我们的 FB。
我这个那两天我都在山上啊。
那你都没看到我们的那个动向，不是也会显示在你的那个上面、
欸、
哈？
不会耶，真的。
你不是有来按赞吗？
我有去按赞，没有。我是说那两天我没有去按赞，可是我是说你们像那个。脸粉丝
团，
不会在我的那个最新动向里面、欸。
真的吗？为什么？
真的啊，我都要自己去找。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子。
啊？那你把它加到你喜欢的粉丝团里面。你把它加到你喜欢的粉丝团里面。你不是，你有没有来给我们按赞？
有啊，我当然有啊。
那你给按赞不会看到我们的动态吗？
我不知道、欸，
也可能你就是过了，你就没看到了。可能被洗掉了，
就很快就被洗掉就对了。
你的朋友太多了。
没有，我朋友没有很多，才200多个而已。然后后来就都没什么再加了，而且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去加家人啊。对，嗯，所以我就是目前大概就是维持在200多个，而且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属于那种潜水族的。
那个我那天去当评审啦。但是那天我真的觉得好卡奴的一天哦。
为什么？
有点衰。
为什么？
我跟你讲，那天我就、因为12点要进电视台嘛。对，然后那10点多呢，因为我就是，反正这两天应该是礼拜天啦，就应该礼拜五、反正。就应该要交我的那个《明报》的稿子要交啊，嗯，然后我前一天已经写了900字，你知道吗？
对，
那所以我应该就是至少要写到1200，我就还有大概300个字了，嗯，对不对？嗯，那我就想说，哦 ，OK， 好，300个字，我本来是想说，反正那礼拜天回来就礼拜天写嘛，把它写完，但我又想说，哎，不过录影的时候，因为第一集跟第二集中间要放饭啊什么，可能要搞两个小时，我可能可以趁那个时候把它写完。然后我又想说 ，OK， 好，我想说我，但是我又不要带我的 iPad Mini 去，你就增加一个东西，万一东西不小心不见了或者什么也很烦，所以我想说，哦，反正我带了手机去嘛，那我就想说，哦 ，OK， 那我在手机上我就来就看一下我的手机里面那个备忘录有没有这个文章，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点进去说，哦呀，对啊，这个文章也在啊，很棒啊。那我想说，那我就在手机上把它写完，你知道吗？
是。他用手机写文章哦，
然后结果，我一这样子一看呢，我都不知道我点了哪里，还是我只打开来就啪啦，这整个东西就在我面前消失了。
真的，我跟你讲，用手机写文章其实是真的也会有一点点风险。
然后呢，我就想说，哦天哪，天哪，这个文章怎么就这样不见了？然后我就回去看我的 iPad mini 上面也没有了。Oh my god！
那你没有存，你没有存
档、啊。Oh my god！
那怎么办？所以要重写。
就死了、啊，我就 OK， 好，那也没办法，也没办法多想了，就只好去露营了。然后就，你知道，就但是那天录到两点钟才回家，我就觉得我就不甘心，你知道吗？我想说我要重新全部再来一次、啊。我就上网去说，哦 ，How to retrieve deleted notes from iCloud？ 你知道吗？就是如何寻找那个被删掉的备忘录，从 iCloud 怎么寻？就后来我就发现，就网络上就有人教啊。那他就说啊，那你就那整个，你就你的那个行动装置啊，你要整个就是把它清掉，然后重置，就你要去重置它，你知道吗？你要清除内容，然后再重置重建。
那重置它就回来了。
然后他就说，然后呢，你就要去点哪一天。
点哪一天呢、啊？
对，你知道？但他说，但是关键是，你要在他已经把内容导回到你的手机前，之后呢，马上要去把你的 WiFi 去关掉，因为不然他马上又去跟最新的同步了，你就还是没有这份东西。
啊，那
好，然后结果呢？我居然我这个电脑白痴，我居然做到了。但是呢，我发现还是有问题，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去看的时候是。星期天已经是凌晨不知道几点了嘛，对不对？凌晨四点。那他就说，哦，他有帮我备份哦，他有自动帮我备份哦。我的 iPad mini 跟我的 iPhone 4S， 他都自动帮我备份了，有几个日期，比如说一个是昨天上午
8点钟，他帮我备份了一次，还有一个前天上午，前天下午，不反正不晓得几点钟就对了。OK，
嗯哼，
对，前天上午几点？那我就说，我那当然去重置那个昨天上午啊，我想昨天上午八点一定那个900字都有啊，
嗯，
你知道，所以我就去重置了，然后我就去备份，又去 download 的那个嘛，昨天上午就八点的那个，就我找不到这个900，这900字也不在里面。我想说不对啊，我是10点多才不小心让他把它删掉，或者是让它就不见的啊。
对，
照理说应该有啊，
嗯，结果没有、啊，
结果没有就、就后来呢，我就又重置了两次，
嗯。
我就去，然后我再去点了那个前天，
啊，
前天的那一个，就前天的那个呢，居然被我找回来，我之前先写的400字，
那还不错啊，至少救回400字，
400多字这样，
啊，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那个900字没有，我就很不甘心这样，然后呢，就还有第二天我就找到了。第二天我就找到了那个
900字的吗？
哈，
第二天就找到900字的档了吗？
没有，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我们的三弟败家男
啊，
然后就跟他看他有没有办法救我，你知道？
嗯哼哼。
然后结果大概也是无法得。
他说如果你一直重置，然后
没有，但是我就说这个 iCloud 这个设计是怎么回事， iCloud 怎么不让我进 iCloud， Cloud 里面应该有一个垃圾桶啊，至少让人家在48小时内可以赶快去，因为至少你如果用 email 的话，你至少有一个垃圾桶，对不 对？你那个垃圾桶如果不小心把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你可以赶快去把它
救回来，
救抓回来嘛，
就是，回复嘛，
对啊
对啊。
结果，但是我发现那个 iCloud 完全没有这个，然后我不懂 iPad 上面那个备忘录为什么会有不见，因为我本来一直以为说这个手机太短了，然后我就那边看看那个字，看得好开心啊，就不小心按到那个垃圾桶。但是因为后来今天我还是来找了一下那个三 D 败家男，
嗯，
结果我发现那个垃圾桶呢不对啊，因为如果你按了垃圾桶的话，它会有一个再跳出来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删除还是要。就是不要删除嘛，就后来我发现我那个时候按的时候那个东西并没有出来啊，
嗯哼哼，
所以并不是因为我按到了垃圾桶，我本来一直以为是我按到垃圾桶的。
其实那个 iCloud 我其实也不太会用，欸，我就是像我之前，
但是我居然还可以找回400字，欸，而且是我自己深更半夜在那边，就是靠就是网络在那边这样，然后就，
而且我跟你讲，你至少你有找回那400字，你就比较知道说哦，那你可能下面是怎么写的？
没有，我大概知道我是怎么写的，只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第二次写出来的没有第一次精彩，所以我就很执着于。然后昨天下午大概花了半个小时跟三 D 败家男在讨论这个事情，他就说没有，因为我发现 iPhone 4我也可以重置，对不对？就他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情，这个太复杂了，因为你可能你要把，因为关键是。你重置了以后，你要怎么样让它不赶快同步连线？就唯一的方法。后来我看到网络上那个美国人是说，你要把你的 SIM 卡拿出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 SIM 卡拿出来。
那所以你就真的把 SIM
没有啊？后来但是三 D 败家就说你不要去把你的 SIM 卡拿出来，因为那个拿出来可能会太复杂，因为这个 SIM 卡不是那么容易拿出来。
对，真的，它不是那么容易拿出来的。
对，啊，对，他说你不要再搞了，你还是不如你。你这个是那个，你还是花时间把它重写，比你要去那个，就是去研究怎么样去把它回复的那个时间可能要快多了，力气也要小多。我就 OK 好吧，我就只好对那个900字忍痛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还是不要在 iPad 上面写文章，但是因为你知道，因为我前面一年写的。都没有什么事情啊，
所以你
有一次有一个文章不见，但是那个已经写完了，你知道吗？就我就觉得，哎，但是那这次是，
可是那一次不见，你已经写完了，那你后来有救回来吗？
没有，那不用救了，因为反正我的电脑上就已经有，我
已经有备份了，电脑上面已经有备份，
就有完整的那个稿子了。因为其实我在这上面是算是初稿了，这算是，你知道吗？
所以下次千万不要轻易用手机写文章。因为其实我觉得用手机写文章，
没有，但是没有，就是有一个关键，就是你每写一段就赶快 email 到你自己信箱，赶快 email 到你自己信箱。 哦、你知道，所以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嗯，因为其实我对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键盘啊，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啊、就是熟悉啦。那我后来我也很少用那个手写的，其实用手写好像比较快，对不对？
也没有，我只觉得好像我只是随时可以在哪里写，而不用一直好像正经八百正经围坐在书桌前面。但是这次啊、哦、God 天哪，所以这个我觉得 iCloud 也不也没有什么用呢，这个设计有问题啊，你 iCloud 里面还是要有一个垃圾桶啊。嗯，你知道就是你根本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没了就没了，因为大概那个 iPad 它跟基本上它没有那个什么太多的。
你改天可以经过那个 Apple Store 去跟他们里面的那个就是工程师问一下。
我要写一封信给 Tim Cook。
哦，也可以啊。
我说你们这个 iCloud design 有问题。
你觉得他会理你吗？
你 iCloud 里面应该有一个 trash can 让我们可以 retrieve。Friend 真的是。
可以给他建议啊，希望在那个新一代的那个 iPhone 会有所改进。
对，而且我怎么，而且今天我跟你讲，今天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我打开来再看文章的时候，文章就不见了。
你知道吗？
我就是我写的那个，不过还好，我现在这次有已经 copy 好了，在 mail 里面，你知道吗？
对啊，然后
所以你真的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一个 memo pad， 你知道，就是好像一个这种随便在那边涂鸦乱写的东西的。
你知道我前几天哦，让我很受伤的，就是我的主管呢、啊，他就说，他一直以为
主管怎么又让你受伤了？
零岁到十七岁都来得及的教养大补帖，自己打造金汤匙有声书。我是吴若权，我邀请了王洪哲、杨丽蓉、陈矮玲等名家，帮您解决教养难题，建立夫妻共识，增进亲子关系，分享如何打造金汤匙的秘诀。
每套六 CD 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18-0855。
回来了，我要先进房间了。干嘛？
啊，多多，爸爸有好消息要跟你说。
我现在很忙。
关上房门之后，家人间的疏离如何改变？金钟导演徐友宁继《我可能不会爱你》后，首部微电影《新家人关系》，6月29 ，YouTube 全球上映，敬请期待。
妹妹再上个宝宝的胖胖给你吃，我不要。好吃的贝壳面你要不要吃？
我不要。
爸爸，妹妹说她不吃，通通给我吃。
我不要。
胖个宝宝的胖胖最好吃，电话是29512351。
全国唯一公开厨房作业的宝宝副食。汉克宝宝，29512351。
也想吃吗？一定要打来哦。
我不要。
嗨，炫耀。
想要感受新疆小沙漠、小天池风光，现在有更快速方便的选择。中华航空6月25日开始，每周二、五日直飞乌鲁木齐，只要6小时就可以轻松直达新疆乌鲁木齐。详情请洽中华航空或各大旅行社。以上今天爱炫耀哦。
刷刷刷，冲冲冲，我是乱一通，卡奴向前冲，卡奴卡奴卡奴，我是一个卡奴。
卡奴，你的主管为什么又让你受伤？
我因为他一直以为我的这只手机是杂牌的。
他有眼不识泰山哦。
我现在讲的是主管，不是刚刚就是跟是不同的主管。Oh. 对，不是刚刚那个。因为就是我前一阵子我的手机。
不是嫌你在人来疯里顿跌的那个。
对对对，是不一样的。因为嫌我在人来疯里面顿跌那个是经理。
哦、oh, ,OK, 好。那另外这位高层呢，他怎么样？
是科长。他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是有一天我的那个手机突然间萤幕不见，萤幕整个画面就消失了。那我以为它自动关机，然后我怎么按都打不开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的手机好像坏掉，我等一下拿去要去
先去那个维修一下。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再加上你看我这个保护套啊，我这个手机壳的保护套，它就是都就是有磨损啊。嗯，所以从外观这样看起来，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这只手机看起来烂烂的，好像是杂牌。
他不知道现在你就是这个 style 吗？
他就一直以为我这是
更风行的 style 是应该是荧幕都要碎裂啊，这样是一种生活态度。
没有，
生活方式。
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这只手机好像怎么好像时常故障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那天就是手机整个打不开，整个按都怎么按那个开关都怎么打不开，然后但是我用公司的电话就是试打，它是可以通的，等于说它其实并没有关，它不是关机状态。因为我打我自己的电话，它是通的，是可以通的。但是我的萤幕是整个就是，消失的。那后来我去找我另外一个主管，因为他跟我拿一样，他拿那个 4S 啊，就他就帮我把他救活了。对，因为他说他之前有遇过一次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就是只那个萤幕整个消失不见，然后怎么按都按不开。他说
结果呢，
就是不能只按上面那个开关，你还要除了按这个之外，还要按下面
home 键啊，
home 键要一起按，然后要按很久哦，要一直按着按很久，然后他那个白色苹果才会跑出来，才会又开机。因为一般我们开关就是只有按上面嘛，对不对？对啊，你怎么按上面，就是他怎么就是开不了。对啊，
所以OK，
然后我就发现说啊，那我是应该要准备要换了，但是
你要换那一家那个星期五送每一个小股东、
这个、
一只手机的那个吗？
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像，因为我们同事啊，我们有一个同事，他是小股东，然后他那一天超呕的，然后我们都说哇，你真的是损失了一只 New One 呢、欸。听说那一天就是有出席的，
他损失的不止吧？他套牢，他是不是套牢的小股东？
他已经照他之前的讲法，他其实已经出脱了、
啊。那他就已经不是啦，你没有，
他还有股，还有那个小股那个啊，
还有零股吗？
对，还有可能还有零股，我觉得应该是他是还有零股，因为他其实真的之前真的是损失蛮惨的。
我其实他也不要羡慕那些小股东，他们其实很多人套牢或者也损失蛮多的。
可至少你还是
那一只都弥补不了，你还不如你还情愿股票赚钱自己去买一只了。
但是你要想想看，
很昂贵的一只 free 手机呢。
对啊，可是至少
你要想，它最高股价是1300，它现在一路到200多，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这些小股东是多少钱买的。
像我那个同事也很惨啊，对啊，
对啊，所以
可是你看他，
就算拿了那只手机，也无法弥补他的那个、欸，
但是那
亏损啊、
那个，不是啊，那个心理的感受就又不一样啊，因为你想说哇，我已经亏了那么多了，然后我连他这个好不容易这样子股东会补偿这些小股东拿出一只这么高单价的手机、而且是他们最新款嘛，另外是最新款啊。哦，哎、啊，又没有补充，又没有补偿到，这是心里更呕。
老婆啊，爸妈最近身体不太好，你先上网查查看这症状要找什么医生才好。
网络上的资讯可靠吗？我每次上网搜寻都头昏脑胀，看不懂哎。
你试试 iCare 爱健康网站，它分类清楚，搜寻简单，更重要的是 iCare 的资讯都是医师专业文章或是访谈医药专家的文字记录、甚至还有影音记录哎。我们自己先做点功课，才不会手忙脚乱啊。
是齁、哦、要不然去医院也不知道要挂哪一科，等半天排到问诊，医生又急急忙忙的，该向医生问什么都不知道。
除了查病症找病因， iCare 爱健康网站里还介绍了很多医疗院所，有健康常识、医药新闻，是可以信赖的专业健康资讯网站。
您想知道的健康资讯都在 iCare 爱健康，现在就上网搜寻 ICARE 爱健康。
五福旅游，精彩遨游。
五福旅游给你最多暑假行程选择，暑假预购日本最高儿童半价，国际中国送你享食天堂餐券，东南亚最高第二人前5000，自由行买国外送国内，超多暑假预购优惠，还不赶快来报名？
快上网搜寻五福旅游。
妈妈，我今天去同学家玩，他家像城堡一样，比饭店还漂亮，还有大树、大花园，好多好多好玩的。
哦，他家在哪里啊？你带我去看。
兴隆路二段静心小学旁，端南观止，绝版38至48坪，感动落成，89312888。
创意家严选的好房子，端南观止。
原来风，原来风。
刷刷刷，冲冲冲，我是乱一通，卡奴向前冲。卡奴卡奴卡奴，我是一个卡奴。
哎，结果我有同事在听，哎，他刚才传那个 LINE 讯息给我，
说什么？
他问我说，刚才我们在讲那个，就是买那个红茶店股票的那个同事是不是谁谁谁？我刚才讲说是啊，就是他。
好八卦啊！你的公司好八卦哦。
因为其实应该哦，因为这同事他算是比较新的同事，那他可能不过我觉得他也蛮厉害的，就是他也猜得到说，那个，因为你要知道能
够套牢的是谁，
你要知道能够买那一只股票的。
要实力坚强，
对，
对，
就是要有点实力。
我跟你讲，我那边还没衰完呢。啊，
怎么说？
没有啊，因为那天我就带了一大堆我自己的戒指啊，乱七八糟，因为我想说两集嘛，要配什么这样子。嗯、结果呢，大概因为才一集录太久了，然后就我就那一袋戒指呢，就啪啦就不小心掉到地上了，你知道吗？
是你的传家宝戒指？
没有啦，不是，当然都是一些这种 custom jewelry。然后，但是其中有一个我拿起来，我就有点傻眼，因为有一个呢是一个鱼缸戒指，你知道吗？嗯，就没想到那个鱼缸真的是玻璃，鱼缸真的是玻璃，鱼缸不是 plastic。嗯，它完全就是一个那种小那种圆的鱼缸，你知道吗？嗯，我有一个一样的项链跟一个戒指，然后那个戒指当然你戴起来就看到一个鱼缸。就破了一半就裂，就那个我、哦、就想啊，真的。但是当然它因为它里面，但是反而其实我觉得破也有破碎的美，你知道吗？
真的，你真的好会安慰自己。
不是，没有，我跟你讲，我跟别人，因为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鱼缸呢，本来你那个鱼缸是这样圆的，就把里面的那个鱼啊、金鱼就真的包在里面了，你知道吗？嗯、所以你就比较看到就是看到一个那个一个 fish bowl 那个圆的 bowl 的那个感觉，嗯、你知道。反而它碎掉一半呢，
鱼就跳出来了吗？
对，就是那个，你就比较会看到那个橘色的鱼，你知道吗？
对，
就比较有特，就比较看到那个鱼跟那个缸子，就其实也是一种 design， 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也还 OK 啊，哦、反而比较跳出来，因为不然本来可能你们。只是觉得有橘色，可能那个鱼不是那么感觉。
感觉鱼是被困在里面的。那你现在鱼是整个就是
它当然有一个胶啦，就那个是水啦，就是那个胶象征那个 water、fish bowl 的 water。
OK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让我哦天哪、啊，今天好像不太顺。但录影的还 OK， 只是中间。然后呢，第三个就是2点钟录完，对不对？嗯。然后当然，因为我第一场有穿高跟鞋，我就比较走路比较小心，就在第二场就录完松懈了，好不容易结束了。嗯。结果呢，从那个评审台，那台也不是很高，但是因为他后面做了一个挡，一个小的木条当挡，你知道，因为怕我们的那个轮子的椅子会转，会往后倒，你知道。
是。
就没想到我自己啪就绊倒了，然后就啊整个有一点就这样摔
倒就对了。
对。